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龙金巴，七情无垢光尊常护王。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华真摩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学了这个不共加行，然后呢也学了这个破瓦法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正文的内容呢已经学习圆满了。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学习这个结文啊，这个结文呢相当于是整个大圆满前行的归纳。所有这个教研的归纳呢就在这个内容当中呢啊，通过这个连续性的做引导。因为前面呢是这个单个单个的，比如说讲侠曼兰德，讲这个寿命无常等等，那么这个结文当中呢就他就把整个我们修行的一种次第呢串起来，串起来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直观的去了解这里面的含义，尤其是这样一种修法对我们的心的一种调伏的过程呢它是非常清晰的这样。所以说这个结文呢可以说是归纳，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精华吧，或者说我们自己呢如果要真正了解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脉络，那么也通过这个结文当中的这个内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那么这个结文当中呢这个地方讲，总而言之，通过思维侠满难得而使闲暇之身变得有意义。那么首先呢是这个思维侠满难得，侠满难得的思维侠满难得的，但他有自己的一种这个思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无暇，然后呢这个闲暇的自信圆满的自信等等，断除这个无暇而获得这个闲暇，然后呢就说是具足圆满。那么一个呢是他这种闲暇的人生，闲暇的人生呢主要是能够修行佛法的，有修行佛法机会的这个叫做闲暇啊，不是其他的一种就做非法的事情的很多空闲，或者做其他的一种无意义的事情很多空闲。那么这里面的闲暇呢主要是可以修持佛法的机会很具足，所以这个叫闲暇。那么这个闲暇暇满的人生呢是非常难得的难得的原因呢主要是这个很难具备它的因缘在其他的教授当中呢具有要获得暇满的人生呢，首先呢要这个守持戒律也就是说至少要守持一分以上的戒律。那么这个受持一分以上的戒律呢，或者说就是说十三业道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或者说五戒当中的这个自信等等，反正呢要守护这个戒律。但是现在的话，就能够守护戒律的人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是这样的。虽然就是我们说佛弟子里面很多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很多这样一种具有这个守戒的人吧，这个只是在佛弟子的团队当中，像这样的话当然有受持一分以上的戒律的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把这个范围拿出来之后，其他的一种这个就是世间当中观察的时候，的的确确他有发誓这个进行受持这个不杀生啊，不偷盗啊，或者手持这个十三业道啊，或手持一个斋戒啊，基本上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守护一分以上的戒律呢，这个是很难得的。那么第二个呢要做这个布施啊安忍等等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善行，有在守护戒律的基础上要做布施还有这个安忍等等的善法。这个呢主要是说这个守持戒律呢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善趣啊，获得一个人生然后呢就是说获得人生之后，如果修持布施修持这个安忍呢，那么这个人生呢它就会就比较有空闲，也就是如果修了布施的话，他后世当中就可以无情的获得很多的财富，那么他自己不需要为了就是说为了挣钱花费太多的时间，或者说就因为修安忍的缘故呢，他的一种眷属就是说很和，或者他的一种修安忍的缘故呢，很多的顺缘，修安忍的缘故呢，相貌很庄严不管是求法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怎么样也好，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世间人嘛，他都是或者在整个世间当中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众生都有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特点，就是说如果是长得好看的人庄严的人呢大家愿意接近他那如果就是说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有点丑陋啊，或者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是 不愿意接近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基本上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种观念，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长得好看的人的性格不好，他也会就被抛弃掉。长得不好看的人呢，就说是性格好啊，或者说各方面很优秀了，也可以被，但是一般来讲啊，就是说是第一印象，别人看到你这个，或者就说比如说在时间当中你要去这个什么就是应试啊，或者干什么样的话，如果你长得好看一点呢，或者就庄严一点的话，可能就成功的几率要高一些。学习佛法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想法，就是说如果说修了安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求法的时候呢，也容易得到善知识的欢喜心，这样的也这样讲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善法的体现嘛，就因为你修了以前你修了安忍，那么现在你的善法的体现，容易就是说得到善知识的摄受，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你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容易具足很多的顺缘。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不是很容易啊，修安忍的人很少很少，是这样的。修布施的人呢，有一些。但是呢，就是说是也不是按照这种标准的程序来做布施的。布施来讲，相对来讲是容易一些啊，比如路上看到乞丐啊，有的时候献个爱心啊，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说做布施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在持戒的基础上做布施，在尤其是修安忍的话，这个非常非常少见的啊，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这个条件呢不太容易，就是说获得人生之后，有一个庄严的这个容貌，然后呢有很多的财富。这样就可以让自己不需要去这个花费太多的时间挣钱，那么就有很多时间学习佛法。那么第三个条件呢是发愿嘛，发愿的话就说是发愿自己获得闲暇的人生，就是说你只单单做了单单做了持戒是不够的啊，或者你做了持戒呢只能获得一个人生或者善趣或者人生，然后修了布施和安忍呢，你可能获得会变成一个有钱人。如果你只是这个做了布施没有修安忍，可能会变成一个有钱人，但是长得不好看啊。这个当然也有了哈，我们自己也知道，现在那有一些就特别富，但是长得不行的，这个也有。那么有些呢，可能就说是这个可能是持戒的基础上，修了安忍啊，这个人可能就会这个人就长得很漂亮，但没啥钱啊，这个也有是这样。那么这个条件呢，就因缘决定了他的一种这个果啊，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发愿啊，发愿要修行直欲佛法，要直欲佛法，要这个修行佛法，这个愿呢更难。这样，如果你没有学佛法，你怎么懂去发这个愿呢？是这样的，就这个愿是非常难的，这个第三个因缘很难。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这样愿的话，你虽然是一个有钱人啊，或者虽然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人，或者又有钱又漂亮的人，但是呢，就是遇不到佛法，这个也有很多。在现在实践当中有很多人呢，就是不学佛法，对佛法没有兴趣，这个都不叫做闲暇的人生，就因为他的因缘很难以具足，因为难以具足的缘故呢，所以叫难得啊，难得。那么如果难得的人生已经得到了，我们通过思维这个闲暇的自信、暇满的自信已经得到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让这个人生变得有意义。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这样让闲暇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呢？只有修行正法，只有修行正法才是最善巧的使用人生的方法。那么如果就是获得了这个人生不用来修持善法，而用来做别的事情，那么这个也体现不出这个暇满人生的价值，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个同样一个事情呢，就你也能做我也能做呢，这个就体现不出什么不共的地方了，是这样，也体现不出什么难得了。所谓的难得呢，就是说是这个你不能做到的我能做到，这个就是难得。那么这个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主要是修行善法、修行解脱道方面，普通人生做不到啊，暇满人生可以做到，是这样，可以做到就修持正法。而修持正法呢，对于他今生当中调伏相续烦恼，还有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殊胜的善法安住自己的一种这个境界当中，还有后世呢，就继续转人善趣也好，或者获得解脱也好，都是因为善巧的使用了暇满人生。这样的话得到了一种这个必然的结果，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自己要这样思维的话，真正的让暇满人生这个难得的暇满人生最好的使用，那就是用来这个修行善法。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再再的思维这个暇满、闲暇和圆满和难得，然后呢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去这个善巧的使用，越难得越要把这个难得的东西、难得的一种自信用在该用的地方。不能够把这个难得或千辛万苦得到了，比如说一个商人，他千辛万苦的得到了在入大海之后呢，就是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磨难，得到了一颗如意宝， 但得到一颗如意宝，如意宝的价值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很难得，他自己就本身就是不那么容易得到。我经历这么多的一种千难万险得到了如意宝，如意宝的价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啊，它可以满足众生的所有的愿望啊，世间的愿望都可以满足，可以治病啊，可以就满足，可以遣除贫穷等等啊，可以就无情的赐予这个财富。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千辛万苦得到了如意宝，你拿回来之后呢没有做别的事情啊，你就是你用来就是说垫你的家的这个花盆啊，或者就是说你用来就是说干放在台球桌上打台球啊，或者就是说放在哪地方做摆设啊，那就不需要嘛，是吧？这个就是说不需要这个，你就是随便找个什么石块木块啊都可以了，也不需要用如意宝来做这个事情，如意宝有它自己的价值，所以你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完全浪费了这个如意宝的价值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视为这个侠门难得呢？所以虽然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人已经得到了这个侠门人生，但是呢就是如果不去视为侠门难得的话，就非常可能虚耗掉这个人生啊。就像刚刚讲的一样，你如果不知道如意宝的价值，没有好好使用它，你用来做一般的事情，那就浪费了，是这样的。它虽然就是说你做摆设也好，或者垫你的这个花盆也好，它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它一种其实它如意宝的作用远不支持啊，绝对远不支持，是这样的。因此说呢，我们现在的侠门人生呢，你可以用来追求这个世间的八法，也可以用来追求世间的快乐，或者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这个可以，反正就是说人生嘛，它可能可以去追求这些世间的享受啊，挣钱啊，或者说是去追求名利，这个也可以。但是呢侠门人生的价值远不支持啊，这个一般的人生做得到啊，普通的人生做得到的，不需要侠门人生去做。侠门人生是要做最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要让这个侠门的人生利益最大化的话，那么就是只有去做修行正法的事情啊，认认真正的闻思修，像这样的话，这个侠门人生才真的凸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视为侠门难得是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自己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当然一方面来讲欢喜哈，有的时候说啊，你就说视为这个侠门之后很欢喜，很欢喜干什么？其实很欢喜的话，就是说知道这个侠门人生的难得价值之后，那么就应该用这个人生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这个心修正法啊，就是用这个人生去做正法。身体方面呢是个善法多做，比如放生也好，顶礼也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修曼札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做其他一种这个转扰也好，这方面的身体方面做的。语言方面可以做的呢，就是念经啊、诵咒啊，还有就是讲法啊，或者说研讨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语言方面的善法，就是经常呢要去创造这个机缘，有机缘的时候要抓住这个机会去做。意心方面的善法的话，就是说思维，然后安住正知正念，然后思维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思维这样大空性啊，或者说你如果有这个等净无二见啊，如果你有大圆满见啊，你就经常思维这样一种这个超胜的见解。或者经常的相应实相，如果你的心经常相应实相，那迷乱就是说一切的迷乱就会逐渐逐渐的离你而去，是这样的。你就会因为你思维的越思维实相，实相越清晰越思维实相呢，就是这个你就会离迷乱越来越远，所以这个就最后就可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转迷成悟就是说是把这个迷乱呢、迷惑呢转变成觉悟的自性。所以说你的心要想就想这些天天胡思乱想天天就说是打这些妄念呢、就没有必要。反正你的这打妄念的过程当中呢，一分钟两分钟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在这妄念当中没有任何意义，就被你就说虚耗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想这个这么难得的这个，我必须要时时刻刻使用就是说这个如意宝如果能够赐予这么好的一种这个这么好的一种息地或赐予这么好的一种财富呢，我就是经常要使用它，不能闲置当然更不能用它去做这些不必要的事情。实际上就像那个亲友书里面也讲了吧，金宝盘储粪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吧，就是说一个黄金的盘子黄金的盘子呢它有它的价值，但是你这个你觉得如果这个黄金金宝盘如果你不使用，你放在那儿呢它也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但是呢有些人呢就用它去装粪便或者扫垃圾这个就是可能是不合适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有他自己的一种价值要体现出来。所以说我们自己先就什么都不做，有的时候就是说当然不造恶业算是好一点的，但就是说是既不造善法也不造恶业，就是这样闲置着这个人生，当然就是说是不对，这是不对的。更加不对的是要纵容他去造罪业，是吧？ 本来你可以用这个侠满的人生呢做更多有利益的事情，但是呢你不但没有做这个有利益的事情，反而去造罪业，那当然就不好了。所以经常意念如果把这个侠满难得的修法如果修得很纯熟，侠满难得的修法如果入于自己的心的话，那么自己自然而然的就会一心一意的在善法上面去运作啊，自己就是生于一心的都愿意修法啊，修到量的标准，就像这个新奥瓦格西一样，是吧？他就是一生念九亿遍啊，不动佛心咒，就是这样的。那么就他的上司让他休息，他就说休息固然好，但是像他一想到这个侠满难得啊，就不想休息，不想睡觉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个已经，就他已经思维到量的事，就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啊，就会发生这个，就这个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啊，应该有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思维这个侠满难得的话，我们就天天都在空耗，没有发现它的价值，没有发现它的难得，也没有用这个人生侠满人生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好好思维，是这样。所以大圣上师经常告诉我们要多思维释迦心，不但大圣上师经常告诉我们，还像这个龙龙活佛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上师们，怎么看不啊，他们也是在他们的教养当中经常讲一定要把这个释迦行修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把这个修好了之后呢，那么我们绝对不可能去虚耗。他一想到这个难得这么难得，真正他这个难得不是说嘴巴上讲一讲或者说怎么样大概思维一下难得，他完全发自内心的已经体会到了这个难得他的一种价值，然后呢就是说真正的就是一分一秒他都不愿意浪费这个啊这个时间，他绝对就是说是这个用这个人生来做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不断的做，不断的做，是这样的。因此说就是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把侠满难得这个修法真正的这个修到量了，真正从内心当中升起的这个侠满难得的觉受，那么就会发生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对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非常的珍惜时间，他不会愿意。当然就是说作为一个世间人来讲，你可能还会做一些就不可避免的还会做一些世间的事情。但做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不是主要的啊，这个不是这个究竟的，究竟的就是解脱。所以他虽然在做这个，他还是用他的出离心在摄持，是这样的，没让他变成一个真正庸俗的世间法。然后如果没有思维这些法呢，他就做世间法，就是真正的世间法，他又变成一个庸俗的世间法，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用侠满人士侠满难得的这个角色去摄持了，虽然你无奈当中还去做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呢就已经被这个法医摄受的缘故，他就不会变成这个庸俗的世间法了，他就会变成这个引发出离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如果去思维侠满难得的话，就可以使侠满之身变得有意义，现在我们就会，也就是说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去争分夺秒的想要用这个人生去修法，因为我们要解脱呢这个侠满人生是一个很好的所依，所有的所依的身份当中，修行佛法解脱的所依身份当中，这个侠满的人生，南瞻部洲的人生最殊胜，比天人的身份还要殊胜，比这样一种这个东胜神州然后西牛贺州的这个身份更超胜，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就是说身在这个貌似很不圆满的南瞻部洲，是这样的。那么就到处都是雾霾然后到处都是流感到处这样那样的事情，好像是貌似很不圆满。但是呢就这个在这个当中的话，就是说的确修行佛法是最容易的，或者说最殊胜的，就是在南瞻部洲的人生获得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得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机会。而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就一定要慢，就是说经常想，我现在我已经得这么难得了，已经得到了，那就不能让他空耗，所以必须要让他这个侠满难得的一种修法，就是说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就是这个法要入于我们的心，这个法入于我们心之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就只是愿意用这个侠满人生来造善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有想要用侠满人生去追求一个庸俗的法，或用这个侠满人生去做一些造罪业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干的，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完全划不来，没有意义。这么难得，我争取到了，也就是这个侠满人生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在这个侠满难得的教授当中说，这个也不是说谁的运气好谁就碰到了你抽大奖你去买彩票你抽到大奖了你的运气好他不是说谁的运气好得到这个侠满人生，也不是因为谁的权力大我的权力大那我就得侠满人生，你们没有权力你们得不到，也不是说谁的权力大的问题，这个纯粹是这个如是的因如是的果，或者如是的果如是的因。我们现在得到这个侠满人生，一定是以前 但我们虽然忘掉了哈，一定是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它有个必然的联系，是这样的。那所以说我们得到这个侠满人生，一定是以前为此奋斗过，哎，我们自己付出了很多，现在得到了，得到之后呢，就是我这么努力去争取，得到之后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去闲置的话就不合适，就像现在有些人读书一样，就是在这个上初中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废寝忘食的去读书、上学、考大学，考上大学之后呢，天天玩。天天耍啊，现在天天不上课，这个就是不合适的事情。实际上你既然这么努力的去考一个好的大学，或者考上之后呢，就好好读书才对，是这样。但是很多人就是说考上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就说是你不像以前那么认真学习啊，这个也是不合适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前世当中，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吧，又发愿啊，又怎么样，反正得到了这个人生。得到人生之后呢，他要让他延续的话，就让他有意义呢，必须要持续修行才对。所以这个要反复修啊。有些人说我思维了侠满难得没有感觉啊，是当然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说没有很深厚的这个沉淀的底蕴的话，那么就一下子要升起这个感觉的确不容易。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的意义要去深入思维，它主要是引发哪个方面引发我们就是说是对侠满人生这个修法，对我们的解脱，对我们出离心到底哪个方面就是说产生一个正确的引导，或者哪个方面的引导呢？主要就是处理放弃对今生的贪执，就是说侠满人生对今生的贪执，就是比如说今生的财富是吧，今生的地位，用什么去追求的，就是用这个人生去追求的。如果你没有思维侠满难得的话，你就会用这个人生去追求今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思维了侠满人生，你思维了侠满难得，你就不会再追求就是说是今生的执着。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侠满难得是无常，思维可断今生执，三主要要论吧，应该是中喀巴大师的三主要要论是这样讲。对今生的执着要断掉的话，就思维侠满和思维这个无常。因为就我知道了侠满的这个意义，我就不会用这个人生去追求今生的事情了。所以说呢，如果你真正思维好了之后，应该可以断除对现世的执着，对现世的很多看似貌似诱惑力特别大的这个执着，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追求吧，又是地位啊、名声啊、财富啊，还有这些美好的爱情啊，这样那样的，反正就看起来很多很多很诱人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思维透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的确确意义不大。尤其是在配合下面的这些这个无常，轮回，还有就是业因果配合起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的确意义是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从哪个方面引发我们的出离心呢？主要是对今生的执着，因为我们要出离的话，一个是今生的执着你不断是不行的，第二是对后世的执着。我今生我是不单着了，我全部把我的努力放在后世成熟，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回向后世的成为最大的富翁。然后就是后世成为最大的官，后世成为这个转轮王，后世成为这个第四天，他就想后世我得到一个比现在更就是说是这个阔绰的一个人，或者说更加庄严的一个人，他就很追求后世的。他就是现在我持戒啊、放生啊，或者说修法呀、他都是为了后世。那么怎么样断掉对后世的执着啊？就思维轮回过患，而思维因果就可以断，没有希望，是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追求的。所以如果对今生也不执着，对后世也不执着，那是干什么的？就一心求解脱只有解脱才是这个最好的。所以就一把这个思维透了之后，他这个修法在我们相续当中连续运转，他根本没有这些今生的执着和后世执着的一席之地了，完全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的相续当中，这个释迦行的法在运转，在不断的连续高速的运转过程当中，哪里有他们的一种插足之地呢？没有这些，就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些对今生执着追求今生的、追求后世这个有漏的安乐的这些所谓的一种执着的一种立足之地，完全没有。但是呢，如果不修的话，如果你不修的话，他们就会就升起来，就对今生的单着也会占据我们的相续对后世的单着也会占据我们的相续，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对今生和后世的执着占据了我们的相续了，那我们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种这个以后就是说是这个还是堪忧的，这样的。你说一定要好好的思维，这个就共同加行对我们所有的修行人来讲非常非常关键的刚开始如果把这个基础打好了，后面的一种所有的修法它就自动就是链接在正法的道路当中去，因为它都是以出离心，他因为对这个今生和后世没有什么真实的觉得我就应该终极追求这个的，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它就是这个以解脱为它的核心，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然后通过思维寿命无常之理而来鞭策自己精进。那么虽然有的这个侠满人生呢，就知道哦，这个侠满人生呢需要，这个侠满人生很难得，得到之后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思维寿命是无常的，那么自己也不会就特别的精进。也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拖延症，它也会就是说是这个来影响我们的修行。虽然知道修行好啊，虽然知道自己必须要修行，但是呢，这个惰性啊，就众生的惰性，它就会，下个月开始，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开始，他总是有把这个修行正法的事情一拖再拖。很多道友就是说是这个马上的家庭班要毕业了。开始突击了，开始哦，还要剩下若干万大头、哦，然后就拼命的去赶，然后呢就是说慢杂拼命赶，是吧？当然就是说是赶完了也好，但是如果假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每天都完成的话，也不会出现这个事情，就说明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就这个惰性啊，众生来讲，这个需要对治的啊，是这样，他对我们修法来讲，他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要对怎么对治呢？就是要经常的思维无常，思维寿命无常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无常修好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会拖延，就是说思维无常的时候呢，就第一个就是说，就是大房屋一宝的教研当中，他的归纳的最殊胜的教研对无常的三个思维嘛，一个就是说，好像是在文殊大圆满的这个前行当中是这样讲的吧。第一个是一切众生决定要死，就是我决定要死亡，这个毫无疑问，这首先要确定，非常确定。就这个修法，把这个修法要反反复复的修，一定要相续当中毫无疑问。一定要死亡的，就当然就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死亡，但一般的世间人呢，一提到我决定要死亡的时候，他就回避了，啊，他就觉得这个不吉利，啊，就回避了，他不愿意去正面去面对。但佛弟子不是，佛弟子要知道，大家都知道，其实都要死的，是这样。但佛弟子他不回避，他就说必须要把它明显，特别明显，就我决定要死亡，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他不但不把它作为一个回避的对境，他而且就是说必须要让它明显出来，刻意的去观修。一定要关修，升起一个定解，就我是决定要死的，无论如何逃不过去啊，没有任何人逃得过去。所以说呢，在引导文当中讲了上至这些帝释啊、梵天呐、还有这些左轮王啊，还有就是说有些时候甚至于就佛陀啊、阿罗汉呐、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放在这个必定死亡的这样一种引导当中让我们去思维的。所以讲这些的时候，就是说明啊，这些获得了这些世间驰名的，或者出世间驰名的这些圣者呢，他们也会就世间驰名的这些这个仙人嘛，还出世间驰名的这些圣者嘛，他们也会实现，有的时候就真的业力到了死亡，有的时候实现死亡他们也会死亡。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貌似很厉害的这些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天神，他们还是要死亡的，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死亡。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死亡？肯定会死亡的，是这样。所以说第一个呢，非常确定，而且把这个很明显在我们心中啊，在相续当中一定要非常明显的引发出来，决定要死亡的，这个毫无疑问。所以这个要反复修啊，反复修要让它特别明显。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决定死亡是它的一个总的相啊，最总的相，最总的一种这个相就是决定要死亡。第二个呢，到底什么时候死亡呢，这个是不确定的。当然了，就是说众生呢可能愿意给自己设定一个5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当然就是越远越好，是这样的。但这个不是说我们说了算，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自在的话，假如我们有自在的话，我们肯定都不选择死，是这样的。这个是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在现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现在转到南瞻部洲嘛，是这样的。南瞻部洲的话，就是说杰出的时候，寿命可以达到5000000岁，是这样的，或者说84000岁。节末的时候呢只有10岁，它是极度不平衡的那种，是这样的，非常不平衡。那么就是说像北俱乐之后呢，人寿定千岁，他就说没有夭折，然后天界他们寿命都很长。但现在我们是在南瞻部洲，南瞻部洲的话就是说上至可以刚开始这个节形成结束的时候可以到达5000000岁，或者说84000岁，然后呢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可以达到人寿10岁。现在呢我们还是没到人寿1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70-80岁的时候吧，大概来讲。所以说呢，叫无论如何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一个定准，那他没有定准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我们设定的2-3-4年之后，还是说2-3个月之后，2-3天之后，2-3个小时之后，这不好说，因为这个死源太多了 啊，死亡的因缘突然到来的死亡因缘，谁都控制不住，没办法控制，你怎么去控制这个死缘？很多人都是在没有准备当中死去的，都没准备好要死亡，除了个别的在病床上他知道自己大限来了，像这样的话就知道肯定熬不过去，除了这些极少数之外，很多人的死亡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啊，就在这个当中就死去了，或者就是说是突然到来的死缘，车祸呀、这个地震啊或者洪水啊，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像这种战争地区的这些地方，不知道什么的一颗导弹打过来，然后这个房子的人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前差的还在学这个学法啊，后差的可能就这个什么了，这个也不好说。但我们现在没有生在那个地方哈，但我们就说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死源呢是很多，有的时候是因为饮食，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些衣穿衣啊，或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啊等等。有的是因为空气啊，反正是各式各样的因缘嘛，不知不觉的这个死缘就到来了，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有的是生缘会也会变成死缘，所以这个死亡什么时候到来呢？对我们来讲，不确定，是今天晚上睡下去之后，明天早上还能不能起床呢？这也是不确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上了飞机之后能不能下飞机，或者什么方式下来是不知道，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平稳的降下来吗？还是一下子就栽下来？这个不好讲。所以有的时候来讲了，这个死亡的的确确呢是这个没办法预料的，谁都没办法预料这个死亡到底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方式到来，不知道，所以这个有可能就很快就到来了，啊，有可能很快就到来这样。那么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死亡到来的时候什么才有用，这个很关键一点，就是说，假如说明天死亡就会来，是吧？死亡到来的时候什么有用呢？你现在追求的一切名声、财富、地位、家庭，对你的死亡有用吗？没有用，啊，没有什么作用。对你摆脱恶趣啊，摆脱恐怖啊，都没有什么用。所以说真正有用的就是在你死亡之前所修的善法。这个是对你就是说有用的。一方面来讲，如果你在死亡到来之前非常从容的修了这个，或者很精进的修了善法的话，死亡到来的时候你会很从容的面对。因为知道我修了善法没有后悔的。或者如果你在这个死亡到来之前已经修行有素了，对于这样一种心性对实相也有所证悟的时候呢，那么也不会，不但不会害怕，而且很欢喜，这样的，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破瓦的时候所讲的一样。所以说死亡到来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用，你的这个银行里面存款对你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把你临死之前把这个告诉家人呢，他们还可以取出来用一下，如果你没告任何人，那就对不起了，你这个钱可能就拿不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存了这份的钱给谁存的都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钱那也是没有用的。那有些其他的亲人呢有没有用呢？他可能最多就是关心一下你的后事啊，或者说问一下你还有什么遗言呢，就这样，除了这个之外也没什么用处，他也没办法分担你的死亡的痛苦，四大分离的痛苦分担不了，中阴的痛苦分担不了，后世的痛苦分担不了。如果这个学习佛法的家人还好一点，可能给你做些佛事啊，如果是没有信仰佛法的家人那就麻烦了。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要把这个后世葬礼办得很风光，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浪费很多钱财不说，杀很多生，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些账呢都要算在自己上面啊，这样来讲是不但没有用，反而就是让自己更加痛苦的因缘。说这个什么用呢？没有用。那么只有修法，那么修法呢当然就不，这个善法呢不可能无因无缘到来，只有修行才能得了。所以在现在这么紧迫的时间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而且到来的是只有善法才有用的，那现在怎么办呢？就马上修啊，不能等呢，是吧？你说我退休之后修，那么能不能等到退休也不好讲。或到了退休的时候，你的心还在不在法上也不好讲。要明年修，明年还在不在世也不好说，是这样。所以下个月呢，在不在世都不好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越早修，然后你自己的话就是说是越早开始，你相续当中积累的善根越多，你相续当中积累的善根越多，死亡到来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可以作为。就是说面对死亡的质量，面对后世的质量啊，这样。所以就如果我们经常思维寿命无常的话，它不会拖延啊，不会散乱，不会拖延，是这样的。前面是侠本难得，就知道这个人生呢必须要善用这个人生，但是善用人生呢，它不是说可以活很长时间的，永远不死的，不是，它就必定要死亡，而且死亡很快就会到来。很多修行人啊，不管是居士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人也好啊，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就历史上面的一些大德也好，也有很多就是很年轻就去世了这样的，根本没有等到就年老才去世，很年轻也去世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他其实这个死亡突然到来并不分就是说学不学佛法 啊，他是不是学佛法的，是不是在家出家呢，他不分。反正在这个在家人当中，居士当中也有，就是说突然去世的啊，年轻轻轻走的也有，出家人当中也有，甚至于高僧大德里面也有很多很年轻就走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啊，这个死亡有可能突然到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到来的时候呢，我们拿什么去抵挡死亡呢？那么必须是善法，而善法它不可能无因无缘来啊，必须要就是自己去修。那么自己去修的话，你如果不开始，现在不开始的话，那也许就来不及。所以这个生命无常思维完之后呢，就可以就是说督促我们呢，鞭策我们精进啊，就不会拖延啊，这样。通过了知一切轮回痛苦的本性而升起出离心及悲心，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前面讲啊，思维狭满和思维无常可以断除对今生的执着，思维无常也是可以断除对今生的执着。因为就为什么你不愿意修法呢？为什么你要拖延呢？是吧？你还是对今生很执着，或者对这种就是一无是事的一种感觉，就觉得就是反正。我反正也不出去走，也不修法，反正就感觉这样坐着就反正就是还觉得不错。这个来讲的话也是对精神的一种执着。或者就是说不修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还要挣很多钱呢、或者还要去做很多很多追求啊，这个可能就是对精神的执着。但是如果修了无常之后就知道就说是这个单独这些呢其实意义并不大。因此说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思维狭满和思维无常呢，会断除对精神的执着。那断除对后世的执着的话，这个通过明确因果的差别就是说是这个不是通过了知一切轮回痛苦的本性，死亡之后，比如说死亡到来了，死亡到来之后，死亡之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现在不做准备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因如是因如是果嘛，在今生当中做了这么多大量的行为，他你的生与意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因，那么他有因那必定有果，就是这样的。而且他的因已经串习的很有力量的时候，必定会引发后面的果。所以说呢，就是说死亡之后呢，一定有后世。那么一定有后世的话，那么后世无外乎就两种啊，一个是善趣啊，一个是恶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了知一切轮回痛苦，不管是身在恶趣，比如说在这个引导当中呢，思维这个地狱啊，就知道地狱当中的种种痛苦；思维恶鬼，恶鬼的种种痛苦；思维这个旁生的种种痛苦。然后呢，就是说思维这个人道的一种种种痛苦；思维这个阿修罗道的种种痛苦，视为天道的种种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就是说整个轮回无外乎三界和六道啊，这样的主要来讲呢，通过六道来进行归摄的。那么就是六道当中呢，不管是后世你转生的哪一道当中，都是痛苦的自性啊，完全都是痛苦的自性。你转在恶趣当中，它是痛苦的自性；你转在善趣当中，它也是痛苦的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后世当中它就是痛苦的，比如说就是说善趣当中的这个人生吧，人生的就我们现在就是人生，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获得人生的时候呢，善趣当中的人生它也是有各式各样痛苦，生老病死苦啊，苦苦变苦行苦啊，爱别离怨憎会啊，反正各式各样痛苦都有。这个就知道这样一种，其实就是再继续转为人呢，这些痛苦还是会跟随我们的。那么转为阿修罗道了，他有他不共的痛苦，天人也有他不共的痛苦，所以不管转生六道哪一道当中呢，都是离不开痛苦的。所以说呢，就是了知一切轮回痛苦的本性而升起出离心，就没什么可留恋的啊，就是说是不是从此处出离到了轮回的彼处，他就必须要从整个轮回当中出离。现在就我们不能说就从现在从人道的痛苦当中出离，然后后世我就说得到一个天人的安乐。这个是一种处理，但是这个处理不究竟，必须要从这个整个六道当中处理，而不是从六道的此处到彼处去。你不管是从此处到彼处，它只要在六道的范围当中，它都离不开痛苦。所以说这个是要知道整个六道的情况之后呢，就是完全没有留恋心，彻彻底底的想要这个离开轮回，这就是一个出离心。然后也可以引发悲心啊，当然就是说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在共同家庭当中主要是引发我们的处理心的那么这个思维轮回痛苦轮回过患的话，如果在修悲心的阶段啊，可以帮助我们升起悲心，就是说观察一切众生都漂流在这个六道当中，在轮回当中有这么多的痛苦，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悲悯的。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引发这个处理心及悲心，尤其是对于后世的果没有兴趣了，对后世的果啊就不会有贪着， 否则的话，我们就在也许我们如果说，这个出离心还没有稳固之前，对我们来讲呢，可能还是有希望，我们还是有一种希望，希望后世呢，就是过得更好一点，或者后世转到更好的家庭、更好的国家，或者是转到就是说是有这个更多的钱财，怎么怎么样，反正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如果我们思维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不管转哪个地方，它其实都是一样的，离不开痛苦。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思维这个轮回痛苦的一种体性很重要啊，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是这样，因为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执行，如果不好好思维的话，那么我们自己还是觉得轮回当中某一处有希望啊，轮回的某一处有安乐，但这个安乐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思维这个苦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要从苦变苦和行苦三个侧面的思维。这个是因为这个苦苦变苦行苦也包含了一切的痛苦的因，然后呢就是苦因就是行苦嘛，然后就说这样苦苦呢就是明显的苦，这个变苦呢就是快乐，那快乐其实来讲呢，快乐的感受呢，它其实是一种苦，它这种苦呢其实就是叫做这个变苦，那它会变坏，是这样的，它没办法就是保持永远这样一种快乐的存在，它也是会变坏的，所以说变坏本身，把变坏本身安立为苦啊，这样不是说这个快乐的感受这个是苦，又苦又乐又苦，这个怎么可能呢？是这样的，他这个快乐是苦呢，主要是从他变化的角度讲的，变坏，他没办法，就是说，比如说快乐，我们都想永久保持嘛，但根本保持不了，就不自主、不自在的一种状态，就是说这个快乐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坏了，就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个变坏本身就抓不住这种感觉，抓不住这个快乐，它会变坏，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苦，啊，这个从这个方面安立为苦的。好，所以说呢，我们就一定要好好思维这个整个六道啊，然后对六道的本性呢彻底的厌离，完全没有丝毫的兴趣，实际上就像广论当中讲的一样，就说是这个就说轮回当中的任何一法，比如说是让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地狱，我们说地狱这个是就是轮回如果是这个旁生是轮回，如果是恶鬼是轮回，如果是天道这个是轮回，然后人道的这个人道的财富啊，这些都是轮回。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每一个都知道它就是轮回的自信，我们就不会对它有什么兴趣，已经厌烦了。啊，就像广论当中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一个贫穷的家庭嘛，没有糌粑吃，他们上去就吃糌粑嘛，糌粑是属于那种像大米白面一样的那种主食。有一家很穷啊，没有糌粑，就是吃那个蔓荆啊，这样一种根的一种植物吧，类似于红薯那种，萝卜那种，就蔓荆嘛，反正就是说是那种天天吃，天天吃，小孩子都吃烦了，是这样的，没办法吃了。所以后来母亲呢，没办法，就变着花样给他做烤，然后蒸，然后就是这样那样的，就是说给他吃的时候，小孩子说这个是蔓荆，就说那个什么，就烤的时候这个是蔓荆不吃。然后给他蒸的时候，这个也是蔓荆，我也不吃。他已经完全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不管再怎么样变花样，他反正知道这个就是蔓荆，我就是不要啊，就是不吃。所以说，轮回当中不管再怎么变花样，是吧？你说这个我变成痛苦要不要？不要。我变成快乐的自信要不要？我也不要，也是轮回。他如果彻底烦了的时候，你不管是什么样一种变花样来，他都是这个修行人都是不要的。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已经早就对这个蔓荆已经烦透了，是这样的，天天吃这个蔓荆，吃烦了。说不管他再怎么凉拌也好，还是说清蒸啊、红烧也好，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是不吃啊，就是反正这个是蔓荆，那个是蔓荆，我都不要。所以说，就是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法修思维透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哦，这种安乐这个发财了，这个也是痛苦，这个也是轮回，不要，是这样的。那个是名声地位，这个也不要。反正就是，如果你真正了解之后呢。你内心当中对整个轮回的任何一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完全一眼看穿，就达到小孩子那种水平，是这样。小孩子他对这个慢劲已经完全吃透了，是这样的，是完全吃烦的，他不管怎么变花样，他都是知道这个是慢劲。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真正思维透了之后呢，如果没思维透之前呢，就还会有很多轮回当中会有变化，很多东西在引诱我们，有的时候是感情啊，有的时候财富啊，有的时候地位啊，这样呢反正看起来很不错的这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思维好之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轮回，那个也是轮回，啊，可能这个是轮回的自信，那个也是轮回的自信，都是一个厌烦的自信，都是个痛苦的自信，是这样。所以如果真了解这个之后，那就不会再对轮回有丝毫的兴趣。所以说，就在这个宗大师的这个三主要道论，还有这个法王瑞宝的圣义道歌里面， 他最后就会达到什么呢？就对轮回的盛世不起差的这个羡慕心，就是不一点羡慕心都没有。就是说这个慢经，这个小孩子对这个所有的慢经的这个所有加工的慢经一点的兴趣都没有。实际上慢经专柜啊，看到就掉头就走了，是这样的。他完全没有什么，反正不管你做成什么样我都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对所有轮回的盛世，就是法轮易宝在圣贤道观来讲，对所有轮回的盛世不起啊，就是说羡慕之心念，不起羡慕的心念，不羡慕，是这样的。宗大师说不起刹那不产生这个羡慕心，这样的。那就是什么情况才能达到这种水平呢？完全看透，完全看透了，是这样的，没有保留丝毫的希望。这个时候通过修行，他就完全了解之后呢，他的的确确这个人，他相续当中就对整个轮回已经完全失望了，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但这个就进一步追求解脱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修道之前的一个基础啊，就达标的时候呢，就应该有这样的状态。那么就是说通过明确因果的差别而如理取舍善恶，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后世的果升起厌离心和悲心。然后呢就是说是它的一个果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因果，也就是说善趣的啊，前面我们讲这个三善趣的果，三善趣的果就是前面讲的人道啊修罗天道。然后它的因是什么呢？十善业道，有漏十善业啊，就是它的一种因，我们要视为这个是有漏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前面这样一种这个三善趣的果的因呢，就是十善业道，这样必须要思维，而且是要配合起来。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三恶趣的痛苦，我们思维完之后呢，再要观察三恶趣的因是什么呢？十恶业道，十不善业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十善业道呢，可以转成善趣。十不善业道呢，一定会以就是说引发众生都恶趣，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因果啊完全就确定，非常相信这样的，然后就思维因果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思维未作不欲的道理啊，未作不欲，就是说这个业因果的道理，说如果你未作，不管是这个善和恶哈，如果你没有做它的因呢，不欲啊，一定不会遇到它的一种这个安乐和痛苦，也就绝对不可能说你无因无缘的。一个厄运就找到你了，也绝对不可能无因无缘的你就发一笔横财，这个是没有的，啊，未作不欲是这样的，已作不失，已经做了这个就不会再，它就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这个就是在我们思维业因果的时候很重要的，第一个是未作不欲，第二个是已作不失，然后呢，这个业果啊，它是一个增长广大的自信，是这样，它会增长。就是不管是善法还是恶法，它都会增上，是这样。善业恶业它都会每天都在增长，每天的它有这个增长的自信，就好像这个种子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有些大树的种子特别小，很小，还比戒指还要小，就像比那个白色的戒指啊，就是说在那个不是说手上戴那个戒指，就是一个药啊，这个中药白色的一个这个戒指，就像比可能就是和小米那么差不多大。那么就是那个比那个大一点点嘛，反正就是戒指那么小的一个戒指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呢，会长成参天大树，很高很高的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业因，他就说这个业性啊，就是增长广大的道理。刚开始是呢，可能你造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业，不管是善还是恶，但是它增长起来的时候会增长的特别广大。所以我们要谨慎取舍呢，啊，谨慎取舍，因为就说是这个。不谨慎取舍的话，它会增长广大，而且就是一旦成熟之后呢，它就是恶业呢，它会变成恶趣的果，然后善业成熟之后呢，会变成这个善趣的果，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取舍因果。那么就是说配合起来，其实呢来讲，除了这个取舍因果之外呢，我们还要了解哈，就我们配合起这个三善趣和三恶趣的道理，配合完之后呢，我们要知道。因为就是说三善趣的因是十善业道，它有漏了十善业道，然后呢三恶趣的因呢是这个十不善业道，所以它这个就是第三和第四的引导呢，它是一个果和因的关系，二者之间有关联的，二者之间有关联。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不想堕三恶趣，就是我们必须要断除，彻底断除十不善。那么如果我们要断掉三善趣的话，那么怎么办呢？必须要断掉有漏的十善业道。也就是说这个十善业道要分两种，一个是有漏的十善业道，这个要断的啊，有漏的十善业道就单纯的只引发三善业的这个三善趣的这个十善业道啊，这个我们不能做。如果你用这个后世转生人天的这种思想去做这个十善业道， 那就会投身山上去。投身山上去是怎么样呢？我们前面不是思维了吗？山上去有很大的很多的痛苦的，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地方。所以说这里面还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说是在这个思维业因果的时候揭示一个道理，就是说十不善业那 不用讲了，我们任何情况下都要断的。十善业道这里面就是说取舍的时候，当然我们首先要修十善法，然后要断掉十恶业，但是在修十善法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以轮回的思想去修十善业道，它就会后世呢就会转生三善去，转生三善去，那么第三个引导当中所讲的种种的痛苦你还是避免不了，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去修呢？你必须要用出离心来修，修十善业道。那么如果你用出离心，就是我为了解脱去修十善业道，第一，十善业道当你解脱之前呢，十善业道的一种这个它的功能，它自然而然让你安住在善趣当中。第二，它不仅仅是安住善趣，因为你也有出离心摄持嘛，所以它所有十善业道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力量都朝解脱方面在不断的酝酿，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法的时候一定要有出离心来修善法，如果没有出离心的修善法，它就会变它就会就是说是这个变成第三个引导里面讲的这个轮回痛苦当中要断除的这个善趣。那对我们来讲得到一个这个干什么，对不对？这个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取舍的意思来讲，一个是这个有漏的十善要断，不能做有漏十善。那么怎么样呢才能做十善法呢？就无漏的那当然就无漏是真正是解脱之后无漏啊，随顺无漏，随顺解脱的，那就是说我不单做轮回，我就是为了获得解脱去修十善业道，只有这样才能够真实的引导我们出离轮回，否则的话就第三第四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啊，有因果关系。因为说呢，就是我们通过思维这个之后呢，那引导我们就说是这个升起出离心，所以对后世不会有执着，不管是对后世的果还是对后世的一种这个因啊，后世的因就是这个业果，所以就是说十善和十不善的业果也没有什么样一种的啊，单子是这样的。说该做的做，该修正的叫修正，该断的必须要断啊。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讲到就是说是四加行啊，这个四加行修完四加行之后呢，就对于这个后世的果没有兴趣，对后世的因，比如现在我们所做的一些种种行为，现在我们所做的种种行为其实是后世的因，所以就看我们现在你在做什么。如果现在我们在做很多很多的非法十不善业，如果我们现在很多是十不善业的话，那么后世呢很有可能就是恶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正在做这个十善业道，但是这个十善业道我们要分析，我现在所做的十善业道有没有被出离心以上的这个解脱心摄持？如果没有，那么他还是下一次呢就多还是就是继续流转在善趣当中，虽然比恶趣要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去，是这样的。为什么好不了去呢？那因为它只是在轮回当中嘛，只要你的这个善趣的一种这个果然后受尽了之后呢还会堕落，而且就是说是在感受这个果的同时，因为你没有调伏的缘故，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啊，他正在感受现在很多富裕的人，现在很多长得好看的人，现在很多这样有势力的人，其实现在他正在感受他以前的善法的一种果，他现在正在享受这个很多很多的快乐，他正在享受这个快乐的同时，他因为没有修法的缘故，他的心中对于取舍，他对于这样一种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并没有去继续做辨别，所以一方面在享受过去的善因的果，一方面也在造很多的一种罪业，所以说他并不是单纯的说我把前世的因受尽了之后就怎么样，他在感受前世的善因的同时，他也在继续的造很多，他又没有修法嘛，他没有继续做取舍辨别，他没有修行善法的缘故，他单纯是消耗，就是消耗以前的这个善果。除了消耗善果之外呢，他还没有取舍，没有做这些正确应该取舍的法，所以他现在可能在正在感受快乐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了钱呐、有了这些地位的时候，更加的疯狂，也很有可能就是说更加的去造很多罪业。如果没有钱的时候做不到的事情，他现在可以做的。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呢，就是好不了去的，真的就好不了去了。就说是只不过呢延迟堕落而已，延迟堕落就是说是造恶业的人直接堕落，你修这个有漏的十善业道的人先转身上去，然后上去完之后再堕落，中间隔一世，其实这个差别其实并不大，是这样的。 而且关键是个模式很可怕，是这样的。模式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你在你的这个现在我们的行为生于当中，如果没有加入这个解脱的这些因素，没有加入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空正见的因素，没有加入这个的话，这个整个轮回的模式其实是非常恐怖的。而不是说单单的就是我这一次这个委员很恐怖，不是说我就是我堕了就几百万年的地狱很痛苦，非常恐怖很痛苦，其实这些都不算是最恐怖的。最恐怖就是整个轮回的模式太恐怖了，是这样的。他就是没有看不到，完全看不到一个终点，完全没有一个自动停息的时候啊，这样的。所以如果要让它停息，那就不可能自动停息，那就必须要有这个因素介入。那什么因素介入呢？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出离心以上的一种善法，必须你的这个善业呢，要把你的善业往解脱道方面引。那么什么来引它？出离心来引它。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我对轮回厌离了，我对轮回没有兴趣了，我想获得解脱了，这种心呢，就是这个力量强制，这个力量也特别强，非常强，是这样的。因为它的引力很强的缘故，才可以把你的善业，就说是你在修善法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轮回没有意义嘛？像这样的话，你修善法的时候，这个很强劲的出离心就引导你的这个善根，就往解脱方面去走，啊，菩提心往解脱方面走，啊，空正见啊这些。所以，如果你的出离心不强呢，它引导的力量很弱，它还是受这些轮回的思想的也就是说影响的。所以说，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出离心它一定要修得很非常强劲？就它是作为一个引擎，它作为一个牵引者，它要把你现在的种种的善业牵引到这个解脱道方面去，要完全摆脱这个轮回的引力啊！这个轮回的引力很大，是这样的。我们说地心引力啊，什么引力，它这个引力特别大。也就是说，是你必须要，比如说火箭是吧？你必须要很强劲的火箭，你才能够脱离，最后再脱离，就是说地球的引力。所以一般的根本脱离不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修行善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怎么样才让我们的这个善业？我们现在在做顶礼啊，在做放生啊，在做很多很多善业，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善业脱离轮回的引力呢？对不对？不让它相应于轮回，一定要不能够相应轮回。怎么样才能够让脱离轮回的引力？那你必须要非常强劲的三级以上的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火箭啊推动啊，这么强劲的引力才可以让它就是说脱离轮回的这个模式、轮回的轨道，真正的朝着这个解脱方面去发展酝酿。我这个弱了不行。这弱了一定不行的，不要说没有修出离心的人，没有修释迦心的人，即便以前修过都不一定的。如果没达标的话，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善法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可以100%说可以获得解脱的善根，还不好说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做不得假的啊，你就是说这个你说我修完了，你说怎么样就可以说，但你相续当中是不是升起了这种这么强劲的出离心，能够引导我们的这个善业脱离轮回的引力的这种这个像这样一种出离心呢，那么我们自己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个必须要非常的认真的去修持，这样一种释迦行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升起的，如果是把这个释迦行反反复复修、反反复复修之后呢，那么自己就会对前面讲的一样，对整个轮回的兴趣越来越少，所以完全没有兴趣，什么引诱都不管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母亲怎么样跟他就说是他都不想要小孩子。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就通过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必须要引发这个出离心，这个出离心没有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否则我们不知不觉的在修善法，那么这所有的善法其实还在轮回相应的话，那有点冤啊，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不好，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明明你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就是没有重视，或者在观修释迦行的时候呢，可能修的少啊，或者第一遍修的时候就没感觉，不知道怎么修吧。所以说就不管怎么说，我如果我们学完之后呢，非常有必要反复修这个释迦行。因为就是说当我们第一次学释迦行的时候，可能这个基本上没啥概念，就除了消化一些概念啊，消化一些名词啊，真正这个释迦行和我们心之间的这个相应点在哪里其实并没有找到。但是当你把整个前行学完之后，你再返回回去啊，也可能就找得到，或者你反复修可能就找到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训练的少了不行，训练多了以前没升起来，慢慢慢慢就升起来。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出离心一定是要强劲的引发的。甚至于这个出离心在很多比如说像开启修行门扉啊，像这些嘎当派的修行教授扎嘎山法等等里面，他甚至于就是说比这个菩提心啊，比空性的这些修法还要殊胜啊，这样的。因为的确刚刚分析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这些这个开修行门扉和扎嘎山法，他已经把菩提心和空性 做一个最高的修法了啊，你就绝对不能修这些正行啊等等。那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个菩提心和空性那都瞧不上眼了啊，有自己的眼光是大圆满，是这个是密法，是这样。那就是说是这个卡纳派卡纳派大德就是说呢，如果是这个菩提心没修好的话，你高攀菩提心啊、高攀这个空性那是不现实的。那我们说，我们倒没高攀什么菩提心、空性，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高攀的是其他的东西。那如果说菩提心和空性都不能修的话，那么就是上面的法可能是更加难修，是这样的。但并不是不能修的意思，但是就意思你要重视这个啊，必须要重视。你重视完之后呢，你把这个法修好了，你这个因才是真正的相应于解脱的因，否则它不是，看起来像，但不是，这个叫似是而非，对不对？似是而非，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真正分析的是完全没关系。和解脱道没关系，那不是冤得慌吗？是这样，太冤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该重视的要重视啊，该修的一定要修，把这个修好了之后呢，下面的法顺理成章了啊，水到渠成就可以慢慢一个一个的修得很好。这个没修好的话，就是说后面的法修不好，就像上早人家就讲的一样，虽然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修其他的法有一些小感应啊，有一些小神通啊，啊看到一些小光圈啊，啊其实这些没什么用，它是这样的。说看到又怎么样，没看到又怎么样，是这样的。或者你能够知道别人的心又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你不起什么作用。反正你的烦恼该有的还是有啊。真正来讲，还是就是说调伏烦恼是最好的。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些修法呢，就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对待哈。所以通过大圣上师的这个多少这个很多很多年的教诲哈，现在很多他的弟子呢，就对于这个真实的解脱道呢，就真实的升起的这个正确的认知，是这样。虽然就是说已经道量了，这个不敢说多少道量了，肯定有很多。但是至少就对于整个道的本体有了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这个道次第本身产生定解的，远远比获得神通要好。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在伽蓝派的教授里面，他们是这样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啊、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呢，释迦行一定好好的修行。然后呢，下面讲通过意念解脱利益而使自己对佛果升起满怀向往。那么这个就是解脱利益，要视为解脱利益。通过意念解脱利益，那么在咱们这个前行里面呢，他的解脱利益呢讲的并不多啊，他就是讲的大概介绍了一下声闻罗汉啊、缘觉罗汉和这样一种菩萨佛果，尤其佛果啊，三种菩提呢，或者任何一种都是寂静清凉的本体啊，就是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啊就寂静了，然后呢就获得一种清凉的解脱的自信。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所有轮回当中的过患，它的轮回的果还有轮回的因呢，如果获得了解脱果之后永远不会再感受这样一种轮回的过患了，轮回的痛苦了，是这样。所以说就尤其是在解脱道当中的佛果的解脱是最圆满的。声闻罗汉和缘觉罗汉的解脱呢虽然是一个解脱，它也不会再入轮回但是呢这个解脱呢不究竟，它还会重新入大乘，入大乘之后呢就通过大乘道学习。所以我们只是了解了解脱有三种三菩提，但是呢对我们而言呢最应该追求的所以应该就是说向往的还是佛果大菩提的升起满怀向往这个就我们一定要就说是这个升起要解脱的心，尤其是要成佛。成佛呢其实就是解脱嘛，当然这里面解脱呢就是从自己的解脱，首先从自己解脱有除离心的方面，共同加行方面，首先是自己解脱，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自己都愿意解脱，那就愿意众生解脱。如果你都不愿意解脱，是吧，你说我愿众生解脱那是不现实的事情，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解脱吧轮回，我不愿意解脱，我觉得轮回挺好的，你们解脱可以，我一心一意的愿你们解脱，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别人一听就这有毛病嘛，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愿意解脱，你觉得轮回好还让我们去解脱，那就是说是这个就不好说。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之前首先要自己升起个强劲的出离心，只有自己完全了知了这一切自己愿意解脱了，自己知道轮回的过患，自己愿意解脱了，那么你那个时候愿众生解脱，那种愿众生解脱的心才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心，是这样的。否则的话这个自己都没有省气个，为什么有的时候说真实的菩提心啊，当然我们说总相的菩提心不一定要出离心真实的菩提心一定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引发的，出离就是菩提心是愿众生成佛愿众生解脱的这个心，真实的菩提心呢就是自己要发起这样的心啊，为众生愿成佛。那么就是说这种愿众生解脱的心呢，一定是自己首先完完全全自己首先就是说是这个知道了或者确定 确切的了知的这个解脱的必要性，啊，自己才愿意衷心的愿众生解脱，是这样。所以说，完全的真实的这个菩提心呢，一定是在出离心基础上。这个你自己都没有出离心，怎么愿意怎么愿众生获得解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就是说，但是这个总相的菩提心不一定有啊，不一定有出离心。总相的就是说，大概我想一切众生解脱，这里面就是说是虚的东西多啊，他没有这真实的就是愿众生。什么叫众生解脱？怎么解脱？解脱哪里？成佛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这反正大概想过愿意这种觉得这种菩提心，没有出离心也行，但是呢，如果是真实的菩提心呢，就是一定要有出离心做基础，因为首先你自己愿意解脱了，你才愿意众生解脱啊，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首先是这个自己获得佛果嘛，自力方面圆满，通过一直真正的善知识来修学一行。那么你要解脱的话，通过自我造诣是不行的。就是我要解脱呢，我一个人去奋斗，我要闯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是这样的。我要走一条不同的路，你这个是走不了，是这样的。这个必须这个解脱这个东西呢，不像是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我们在轮回当中的很多经验，哎，我们在轮回当中漂流了很长时间，就轮回当中的每个角落都已经转过了，是这样的。什么身份都转过了，所以说多多少少是经验的。那个时候你相学当中阿赖耶识上面有些习气吧，你去闯一条路有可能成功，解脱你从来没获得过，没有这方面的习气，没这方面经验，是这样。而且这个解脱道它是完全颠覆轮回的，你按照轮回的模式去找解脱道找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学习这个正法就知道了，这个真正要解脱的一种这个方式，比如说无我啊，比如说空性啊，像这样的真正获得解脱的因，一般的众生想都想不到，没办法，它就完全天翻地覆的一种颠覆。我不是说用分别心去修法，不是说用我去修法，而且就是说这个我和分别心它本来就是一个空性的，而这个空性是什么状态，它为什么能够解脱，这方面来讲没有一个真实的善知识引导完全不行。所以必须为什么必须要佛出世，是吧？佛陀是无上正等正觉，刚开始的时候佛陀出世，佛陀他通过就三个无数劫的修行他出世，现证的菩提，在他的相学当中呢，他的修法圆满了，功德圆满了，他也完全知道这个整个解脱道是怎么回事。说佛陀首先出世讲解这个三藏，讲解这个有关解脱道的所有有关内容，然后就佛陀就把这个怎么解脱的一种这个方法讲了，讲完之后呢，这个通过诸大祖师还有这些菩萨们呢不断的这个护持，不断的弘扬，那么这个佛法呢就是正统的佛法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这儿，哎，我们就一直善知识去学习，就知道怎么样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个如果要真正获得解脱，尤其要成佛的话，那不一直善知识，而且不一真正的善知识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一直这个具象的善知识才行，必须要听闻有关解脱法解脱道的一些所有的法要。所以说必须要一直善知识的修学这个义行啊，修学上师的义行。当然上师一直上师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文思修行啊，主要是文思修，主要是缘法而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呢必须要具有法相，具有法相就是他自己的对于这个正法方面呢，就是说是他的条件，正法方面呢必须要有，比如说要菩提心啊比较通达这个大乘的教法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在这个第六这个一止善知识这一品当中已经讲了。说这个善知识呢，这个一止善知识的条件的标准呢，大上师也经常讲，你必须要看他的一种法相，他是不是真正的有菩提心，这个当然需要很长时间观察。因为有些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骗子他都是，有些骗子都是刚开始很善巧的伪装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见一两次面，根本看不出来他的，而且有的是骗子装的比菩萨还像，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有可能的。所以上师老人家以前讲过，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菩萨装成众生啊，众生装成菩萨，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颠倒的。这些菩萨呢，把自己装得像凡夫一样，比凡夫还要凡夫，好像是那种。然后这个凡夫人呢，就把自己装成菩萨，比菩萨都没他们大功德，就是这样感觉。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你时间短呢，就根本观察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必须要长时间的观察，认真的观察，观察是不是具有这个法相，是这样的。有法相可以医治。所以上师老人家说，医治一个上师不是看他的名气有多大，这个不是，法相里面找不到这条啊。什么名气大，这个是一个法相，没有。很胖，没有。他的前世是谁？没有，是这样的。他照片很多，这个也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些东西都没有，长得好看，这个也没有。说年龄必须要80岁以上，这个没有，他全都没有，是这样的。这些都不是法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搞错了，名气大呀，地址多呀，长得好看呐，胖啊，或者钱多啊，这些就测试这方面就是来观察，这个就是不对啊，是这样的，这个不对。 必须要按照他的一种这个真正来讲一个甚至是法相，他不是这些都不重要啊，全都不重要，这些你可以完全直接忽略就行了，就看他的有没有菩提心啊，就是说他的智慧怎么样，他对经教的理解，因为你一直他是学法的是吧，你不是要学一直他整容的，你就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的，反正就是说他是手艺好不是什么，他都 不重要，就是说你一直他要学法，他精不精通经教，他有没有菩提心，愿不愿意帮助你，像这样他是不是很稳定的一种修行，至少有一个，只有这个嘛。然后就如果这个条件之上呢，还有一些对这个什么，就是戒律清净啊，哦，比劫多戒、菩萨戒、密乘戒清净啊，或他自己呢，就说是有这样一种修正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这观察的标准，但有些我们观察不了。那有些呢是可以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真正具象的稳重的三乘时，它的功德呢可能是慢慢会，它就不会变化啊，不会变化。但是假装的这些呢，时间长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暴露了，是这样的。所以必须要时间长一点，这样叫具象的三乘时。然后呢，你自己要一直上升的时候，也必须要通过一直的时候，要把自己通过修法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弟子的法相。如果不预备的，你必须要去修，叫努力，把自己就是说是这个，把自己的相续提升到一个具有可以接受这个上师正法的一种高度。就是说，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上师可能是，我目标我的目的可能不纯，啊，是不是能够一直上师？是不是去打个卦呀？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求一个发财的法呀？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反正治病啊？或者反正就是世间法方面多一点。但是呢，一直完之后呢，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弟子的法相，这个不是。这个是世间人的思想啊，这个是纯粹轮回人的，他的所有轮回人的思想。只不过呢，就说是这个你在学佛之前，你可能一直的方法就是世间当中的这些风水啊、八卦呀、周易啊，或者说这个这样那样的。然后学佛法之后呢，上师打卦呀，或者是什么样，就是说加持啊，做佛事啊，反正就是变了一个啊，只不过方式变了一个，是这样的。其实呢，本质没有变。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佛法弟子应该有的法相。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刚开始是，如果你刚开始一直上师是这种心态的话，你必须要进来之后慢慢通过上师的教法学习调整。调整好，把自己的心调整到依法而修行。啊，就是我一直上师就是为了有就闻思修行正法。所以说以这个听法、思维法、观修法，以法来调伏自心。哎，这个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的目标就修正了。刚开始你的目标是偏离的，现在你通过这样学完之后呢，你的目标修正了，修正完之后你还可以继续深入一直嘛。所以一直上师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刚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就像那种根本上师和根本弟子的关系啊，像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作为一般的上师和弟子的关系，就是我可以听一些共同的教授，可以听一些共同的法，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就现在我们的很多辅导员啊，还有法师辅导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共同的一些道友的成分多一些，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善知识的一种这个这个条件里面，但是道友成分毕竟要多一些。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一直这个听一些这些法来修正你的心，然后你修正完之后，你觉得你在一直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善知识的法相的确经过观察，我再去求更深的法，最后求密宗，是这样。密宗的它的关系就比较特殊了，显宗的这个呢，显宗的这个传法受法这个方面呢不是那么严格。一般来讲啊，当然也不是说是可以随随便便来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通过一直显宗的法显宗的这个法要呢，就是说去修正你的这个学听一些这个共同的教授，把你的这个相续呢修正到一个法器堪为法器的阶段。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不断的观察一方面听一些共同的法，一方面就观察上师啊，如果真正他又具备很殊胜的一种密宗的通达密宗啊，或者说对密宗的一些见解证悟很深。这样的还可以继续的去听密法的灌顶，哎，那个时候你那必须就是很严格了。金刚上师、金刚弟子的关系，那就必须要也不能随便违约了，是这样的。所以显宗的这方面讲，不一般来讲不会那么严格，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弟子，应该有弟子的法相，那上师有上师的法相，就都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弟子呢，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没有弟子的法相。如果没有，那就必须要修正。啊，必须要这个让自己不断的学习呢，就修正，把自己的目标啊方方面面修正过来，真正的就是说是依法修行。这以上是共同外前行的六个引导啊，这个是共同外前行有六个引导，一般来讲有四厌世心嘛，它是引发出离心的。后面两个呢，一个是这个解脱的果啊，出离之后的果，一个是如果要获得解脱的话，它的最殊胜的最大的助缘是什么？最大的助缘就是一直上师善知识，这因为只有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他才能够引导你善巧的学法。其他的一些这个世间的这些老师啊、善知识啊，他可能可以教一些世间的技艺、世间的学问，解脱方面他无能为力，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出世间的善知识，他可以告诉你解脱道。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是在这个佛法当中的老师，佛法当中的善知识，他的恩德要比一般的善知识恩德要大，是这样，因为他教的是解脱道的缘故嘛，是这样的。要当然，世间的善知识老师告诉我们，教给我们很多机缘，也对我们恩德也很大啊，也能够认知而你可能够就在世间当中做一些取舍，然后也能够找到工作，能够有这个安定的环境，这个也是很多很多人帮助我们，尤其是老师们的一些恩惠。但是呢，他们没办法教给我们，就是怎么样去这个辨别二谛，怎么样去安住实相，怎么样去就是说修持这些殊胜的法义，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来讲的话也不一样，所以说是这个佛法的应用上是三知识，对我们的恩德非常大。依靠这个是六个外前行，然后呢是依靠皈依三宝奠定解脱道的基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依止三知识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学习这个内前行。内前行呢是皈依三宝，对佛法僧三宝来进行皈依。皈依的话就是因为它皈依的一种这个因呢是信心，皈依的因是信心，你必须要就对于三宝升起信心。对三宝升起信心，怎么样升起信心呢？去了解佛陀的功德啊，去了解正法的功德，去了解僧宝的功德，越了解越升起信心，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不了解呢，你对三宝就升不起信心啊，你必须要了解，而且做深入的了解啊，了解的越深入，你的信心就越深啊，越稳固。如果只是泛泛了解呢，你的信心也是泛泛的信心，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必须要这个皈依三宝啊，三宝就是说是我们佛陀呢是我们的解脱道的上面的导师，这个法宝呢就是我们的道，僧宝呢就是我们的助伴啊，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三者呢缺一不可。那么就是我们通过皈依三宝呢就走上解脱路啊，因为就是必须要有导师嘛，你没有导师不行，必须要有这个法的道，没有法的道也不行啊，必须要有助伴。一个人在路上，在荒野上走，在解脱道上走，这个是没有助伴的话，很容易就失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三者的缺一不可。说平时我们每天都要应念三宝啊，皈依三宝啊。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应该就是皈依三宝啊，就皈依三宝啊，念皈依偈啊，或者说意念三宝啊，就是今天的或者所有的一切呢，请这个都要皈依三宝，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依靠三宝的指示而行等等。这样呢，刚开始这个皈依啊，然后发心，然后进入今天的所有的修行。而平时来讲也要经常一念三宝，是这样。因为三宝就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导师，永远不能忘的。法呢那更不用说了，你就说你个修法的人你都把法都忘了，那怎么行呢？这个绝对不行。所以说呢这个僧宝呢也是不能够忘记，是这样的。说僧宝有很多种啊，圣僧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道友啊，这些有些时候呢无论尊者的观点当中也有很多讲的。那么这个就是解脱道的基础呢，必须要它的一个因是信心，它的本体是誓言。皈依三宝，它一种皈依三宝的一种本体是一种誓言发誓，就宁舍生命不舍三宝，这个是它最根本的，是这样的。当然不能舍弃啊，因为它是解脱道最关键的要素嘛，是这样。你舍弃了之后呢，就意味着舍弃了解脱道了，生命可以重新获得啊，就是这样。你不修解脱道，你反正就在轮回当中，你生命会一次一次获得的，只不过获得了生命的载体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那就是不一样。反六道当中就是说是这个任意的转生一种，反正肯定会延续的，但解脱道呢？如果你舍弃了三宝的话，就意味着断绝了解脱的一个根本。那么以后下一次再升起这种心，不知道是哪个劫之后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能够舍弃三宝，这个誓言呢特别的重要，这样。然后呢，这个依靠发殊胜菩提心，竖起佛子如海行为的框架。那么就发菩提心呢，它是这个竖起佛子如海行为的框架，这个也是一个目标嘛，一个是个框架，是这样的。菩提心呢，它是从大乘的修法从始至终而贯穿的一个，就是菩提心。它有世俗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然后它有这个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是这样的。有菩提心的前行菩提心的正行这些都有很有。所以说就是菩提心呢，它是一方面有了菩提心之后，我们的终极目标就定下来了，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这个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发心呢，就是为了利他，最根本的最究竟的是为了利益众生是这样的。为利益一切有情求证的菩提，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我发誓成佛，这个也是个目标一个目标，终极目标是为了度众生，所以我发誓要成佛的这种目标。还有一些呢，就是它一种框架， 整个就大乘菩萨道的框架就是菩提心，这样的话就是愿菩提心啊，就是我们要发誓成佛，行菩提心呢就是六度，就是六度是这样，修六度是这样，反正他就是可能是修菩萨道除了六度之外也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修法了，六度就概括了所有菩萨道的这个智心。然后圣意菩提心就是空性，啊，又是这个离系的空性，所以这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啊，已经包含了。然后就是说，如果密乘里面呢，它也有一些把这个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的一种修法发挥了极致的密乘的修法，这个也是有的。这样，所以说呢，菩提心呢，它是所有如海佛智行的，框架已经树立起来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尤其重要。第一个是相续当中牢不可摧的，坚固的皈依三宝的誓愿。第二个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呢，发起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是所有菩萨行的一种框架，啊，这个不树立起来的话，你不管修什么法，没办法和大乘相应。那框架打起来了之后，你才可以去慢慢去圆满里面的内容。如果没有框架的话，它就是散的，最后这个没有个框架的话，最后修出来是什么东西都不好讲，是这样。所以说，有了框架之后呢，你所有的法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佛。然后为了这个呢，去不断去这个修行的，依靠念修金刚萨埵，通过势力来忏悔一切过患是根本的堕罪。那么这个是不共加行的第三个呢，是念修金刚萨埵。金刚萨埵的根本呢是一个势力忏悔，那一定要具备势力，随随便便念一个我们班的萨埵哄他罪业不一定马上清净的，是这样。所以说要忏悔的话，是具备势力是很重要的。厌患对治力，然后呢，所依对治力啊，现行对治力啊，返回对治力啊，像这样的话，就四种对治力呢，就可以忏前戒后，啊，忏前而戒后，就以前造过的罪业呢，啊，忏悔，通过厌患、所依啊，通过这个现行对治力忏前，戒后呢，就是这个返回对治力，就戒后啊，无论如何以后不再造了。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忏前戒后的一种心呢，那就可以根本上动摇这个罪业的一种根基。完全可以动摇它，彻底把这个罪业呢完全灭掉。如果不具备这样一种力量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具备四对之力的话，它动摇不了这个罪业的根基，动摇不了，它还是稳固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真正要让自己以前所造的罪业不成熟的话，那么就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多忏悔，一切过患的根本的堕罪啊，不管是这个皈依之后的皈依戒违犯呢。斋戒违犯呐，这个五戒有违犯呐，还有就是说这些，比丘三昧戒违犯呐，菩萨戒违犯呐，密乘戒违犯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都要通过金刚萨埵都可以忏悔，它这个力量最强大的，就是所有的忏罪的说法当中，功能力量最强大的就是金刚萨埵，念金刚萨埵百字明，念金刚萨埵心咒，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说是就很快的可以把相续当中的罪业都清净掉。共三山曼茶罗可积累一切功德之根本的福慧资粮。那么就是说还有呢，就在这个咱们这个曼茶里面呢，不共的曼茶就是三山曼茶啊，共法身啊，就共化身曼茶、报身曼茶和法身曼茶。那么共三山曼茶罗呢，可以积累一切功德根本的福慧资粮。一方面来讲的话，积累福德资粮；一方面来讲，积累智慧资粮。因为在这个三山曼茶里面，它也有见解，它也有就是说相应于一切诸佛法身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见解，所以说它里面既有福德也有智慧。当然我们修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时间不够的话，都用的是七对曼札。就像我们前面我们讲这个曼札的时候也说过嘛，如果就是说自己有时间或者以后有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还是应该修一次通过十万遍来修一次三山曼札，因为这个是灵体派的不共的一种曼札缘故，是这样的。但如果一直时间不允许的话，就三山曼札每天修也可以。那么这个呢，就积累资粮非常迅速的啊，就是说是在这个供曼茶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曼茶盘，但是这个曼茶盘里面呢，就是说一边放米，一边就放供品，一边呢主要是观想很重要，是这样的。外在的这个铁就具有铁圈圈的这个曼茶盘呢，它不是那么重要的，最光重要就是内心的曼茶，内心的曼茶最重要。内心的曼茶就是说要相信这个曼茶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功能。还就是说是在观想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通过他的诵词的方式的打开我们的思路，然后把自己的心胸呢放得很广大，然后就把整个这个法界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供品呢都供养给上师三宝，是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大的讲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的是这个米，对不对？米的话一颗米里面 我们要观想一颗米里面就具备了所有的化身、法身和这个报身的所有的一种贡品，一粒米里面就具备了所有的贡品。那么你供下去的时候，这么多米做下去的时候，就这么多里面都具备所有一切世界当中最善妙的贡品。这样的话，你的积累质量速度就非常迅速了，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一边这样下，就每一颗米里面都具备圆满最圆满的，所有法界里面最圆满的贡品，不管什么贡品，一颗米里面全部具备。一颗米里面具备啊，就所有的米里面都具备这样一种自信。所以你这样供的时候呢，每一次供的时候，如果你很专注啊，有这个见解啊，像那的的确确呢，在每一次修法当中都能够积累很多很多的质量。这是一个不供的积累这个质量的一种方式啊。一切加持之源泉，祈祷上师，可使自相续中升起殊胜智慧。那么就是说，一切加持的源泉啊，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所以说，祈祷上师呢，是一切加持的源泉，可以使自相续中升起殊胜智慧。可以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升起这个强烈性的升起殊胜智慧，是这样的。因为通过前面的修行，按理来讲啊，通过前面的一些持家行啊、共同家行，还有说不共家行呢，你的相续当中已经变成了法器了啊、变成法器，你再来修上师瑜伽的话，就很容易相应。因为该清净的罪也清净了，该圆满的质量圆满了，该就发的菩提心也发了啊、这个对上师三宝的信心也很强大，而且根本不当作轮回，有这些条件。如果你再修上师瑜伽的话，就特别容易相应，信心也有，然后负质量也有，罪障也轻，再加上这个殊胜的仪轨啊，这样一修的时候就很容易得到上师的摄持。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干干净净的一种相续当中，一定会升起这个殊胜的证悟，这样的。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修五家行的时候，不一定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修，是这样的。所以可以一边修这个前面的家行，一边修上师瑜伽，然后就是说是相互补充的，这样也是可以的。说这个就是属于这种这个，祈祷上师可使自相续中升起殊胜智慧，这些是不共内前行五种引导。如若修道尚未趋于究竟，未证悟之前，死亡便临头，则依靠不修便可成佛，是往生法而往生净土。然后如果说是这个，修道没有究竟之前，没证悟之前啊、就死亡就要到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可以通过不修便可成佛，或者是简单稍微修一下便可成佛的往生法，让自己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去，往生到啊、就是说净土当中去，是讲这个最后的破阿法，刚刚学过的，总共有十二个引导，就是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真正的引导文，真正的引导法呢有十二个啊，或者十二类这样的啊，十二类十二个引导。再进一步的说，依靠观修四种厌世心而升起无为的出离心，这就归纳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通过四种厌离心呢，厌世心呢升起无为的出离心，无为的就是真实的，不造，就是说没有假装的啊，就是叫做无为的啊，没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错误的不假装的一种出离心，真实的升起的出离心。依靠观修解脱的功德来开启诸道之门，以指一切功德的源泉，善知识而准备圣道的缘起。观修解脱利益啊，观修解脱的功德来开启啊诸道之门。因为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道的果产生了兴趣，所以说我们就愿意进入解脱道。所以说呢，这个观修解脱利益呢是观修解脱功德呢是开启诸道之门啊，这样的对果有兴趣，然后就愿意去去入道当中。然后呢，就是这个一指善知识一指一些功德的源泉，善知识而准备圣道的缘起。那么一直上师善知识呢是准备圣道啊的缘起，因为就是上师呢他是所有这个圣道的一种代表，他可以就是说是讲法，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安住在这个法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就是说圣道的缘起，上师是我们所有修行圣道的一种最殊胜的助缘和缘起。以皈依作为基础，由今发殊胜菩提心，修学六波罗蜜多的途径，可以将我们引入遍知圆满正等觉的真实正道之中。那么有通过皈依来作为这个基础，就是说皈依呢它自始至终要体现的，我们就是说在修一切法的时候呢都要就是说以三宝作为这个就近的皈依处其他的这些法呢不能作为我们就近皈依处，有些是暂时的皈依处，但是就近的皈依处尤其是解脱的皈依处呢只有三宝。所以说就是说是皈依呢作为这个基础，由今发殊胜菩提心，通过发殊胜愿菩提心，然后修学六波罗蜜多这个行菩提心的途径呢，可以将我们引入遍知圆满正等觉的真实正道之中啊，去大乘道这样。其他宗派共称的三现分、 三世道、大手印的显宗引导等，一切圣道的要诀都完全可包括在此引导中。就是说道友们前行这里面的一些引导啊，它其实已经包含了其他宗派的一些这个引导啊，尤其是显宗的引导都包含了。其他宗派共称的三线分的是属于沙迦派的道果法类。沙迦派道果啊，就是道和果嘛啊，就是沙迦派的道果法类。他就是说在修这个前面的加行的时候，或者说他前面来讲也是有三线分，是这样的。三线分呢，就是说是有这个，首先是有一个叫不净线分，不净线分呢，就是类似于整个轮回观察整个轮回的一种痛苦，就是一个像类似于鸡一样，就现在我们众生处在轮回当中，这个叫不净线分啊，这个就是观察种种轮回的过患呐等等。然后第二个线分呢，是属于这个就是觉知线分，觉知线分呢，就是说修道的时候啊，进入道之后呢，它就是前面是轮回的状态嘛，现在开始修道了。修道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升起一些对道的方面一些觉知，一觉受，就这个叫做觉知现分，啊，这个是道位的。啊，第三个呢叫清净现分，清净现分是果位的，就是讲果位呢，因为它清净了嘛，所有的这个就是说通过修道呢，一些障碍清净了，然后就是说现前的清净功德，这个叫清净现分。所以这个三现分呢，它就是有一个不净现分、觉受现分和这个清净现分，分别呢对应基道果啊三个方面。三世道，当然三世道我们知道格鲁派或者讲嘎举派，现在格鲁派呢就是说是三世道，有这个下世道、中世道和这样一种上世道。下世道当中呢也有就是说是这个唯下世道和共下世道啊。实际上唯下世道呢就是只是这个只是就是说单只是追求这样一种这个世界安乐，他没有别的想法。就唯下世道，只是下世道的话，就是说只是追求这个今生后世的一种快乐的。共下士道呢就不一样，共下士道的话就是说是共同的下士道，小乘和大乘都要用这个下士道，比如说获得善趣，小乘的修行者也获得善趣，然后呢大乘菩萨也获得善趣，但是获得善趣是为了修道的，就它叫共下士，它就唯下士和共下士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中士道呢也有这个唯中士和共中士。唯中士道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中士道，只有中士道，那就是小乘的自中的修法，它就是自己一个人获解脱，他没有别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共下士道呢，共中士道呢，就是说大乘的菩萨他对小乘的出离心，比如说出离心啊、戒律啊等等，这个作为他的基础，他也要修的，所以叫共中士啊，就菩萨也要修这些的叫共中士。然后还有一个就叫做这个上士道，上士道没有共和为，是这样的。所以上士道就是菩萨道，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所修的，所以是三士道的一种引导。大手印的显宗引导等等啊，是这样的。大手印的显宗引导呢，也有些这是个属于嘎举派的一些修法，比如说中靠这个不是中靠巴，就是这个冈波巴大师的一种圣道宝曼等等。这里面呢也是讲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引导文。这一切圣道的要诀都完全可包括在此引导中，它这里面都已经包含完了，是这样。依靠经验修金刚萨埵和共曼陀罗的无上方便，净除罪障，积累资粮，还有甚深加持之密道上师瑜伽，以及不修便可成佛的往生法教授，这些引导都是本派的无上特法。那么这里面有这个四个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四个法，一个是金刚萨埵的法，一个是共曼陀罗的法，还有就是这个上师瑜伽的法和往生法。这四个法呢属于本派的无上教授。本派的无上特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讲这个引导文的时候，在讲前行的时候，其他的宗派呢他都是说他基本上都是以显宗为主，他的引导呢基本上是显宗为主，成熟相续的时候显宗为主。但是呢在这个咱们前行里面呢，就是说显宗为主的前面也有这些就是说共同加行啊，还有就是说这些皈依啊、发心啊等等，共同的加行也有，然后就是说不共的也有，比如说密宗的金刚萨埵，这个属于靠近密宗的修法。然后呢就是共曼陀罗呢是以靠近密宗的积累资粮的方法，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上师瑜伽也是密宗的特法，简单里面基本上就不修上师瑜伽的这样的。然后呢就不修便可成佛的往生法，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密法的教授。那这些呢是属于这个本派，就灵犀派的，在讲前行引导的时候呢也不共特法，无上特法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依然要步入灵提金刚藏圣道不共正行之门的人，先修持大圆满不共前行的三身引导、心识与觉性的引导等，以后获得直指实相觉性妙用的灌顶，方可实修正行之意。那么如果说修完了这个不共加行之后呢， 要进一步的要步入灵体金刚藏圣道，就是说要进入这个不共振行。灵体呢，就是说这个心地派的这种灭法的这个不共振行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前面是大圆满前行嘛，如果你修完前行之后还进入大圆满正行的话，就是说灵体金刚藏就是大圆满正行。那么还要修持大圆满前面的一些不共的前行，虽然这里面是这个有不共的五加行，但是呢，这个是属于就是说是比较远的这个不共加行。真正大圆满最近的不共加行，这里面讲到的是三圣引导，在大圆满的一些这个修法，比如说文殊大圆满呢，还有就在这些其他的一些大圆圣会等等，大圆圣会啊这些修法里面，前面他也有时候也有很多这些三圣引导，就是修法身、报身、化身的引导法，是这样的，这个也有三圣引导。心识与觉性的引导啊，就是区分三有和区分就说是这个寂灭，区分有寂啊，心识和觉性啊，辨别心识和辨别觉性。法轮一宝的这个《直至心性注疏》里面呢，也讲过很多啊，但是这些都属于不共的正行，不共正行前面的前行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要应该说要得到这些灌顶之后呢，慢慢可以学，可以修。以后呢，获得直指实相觉性妙用的灌顶，那么就是说把这些引导修完之后呢，就会获得一种直指心性、直指觉性的这个妙用灌顶，是这样的。然后获得这样一最高的觉性妙用灌顶之后，因为他是要实修这个最圆满的精华意义呢，一般的灌顶还不行啊，必须要获得最高的觉性妙用灌顶啊，这样觉性妙用灌顶，法轮瑞宝的这个文殊大圆满啊，属于这一类的一种，还有上师心地啊等等。很多这些这个灌顶呢，都属于这个能够直指就是说觉性妙用灌顶，方可实修正行之意。这个正行就是修持这个本来清净，修持这个任命至诚啊等等，就是车去脱嘎的修法，这些呢是属于这个正行，大圆满的正行。如此上述的一切内容，不是着重持照华丽文法精湛，而是完全遵照至尊上师的亲口教授记录的。并尽量避免掺杂自己的言辞，完全本着通俗易懂、利益内心的原则而撰写。那么就这一段呢，就是华师傅讲了一下，就是说写作的方式吧。像这样的话，他并没有着重这个辞藻华丽，就是说这个没有在文字上面用很多很多的修饰啊、诗曲啊，或者也没有注重精湛的文法啊，完全是遵照这个至尊上师的亲口教授记录的。那么就是说完全通过就是如来尊者他自己讲的这些呢就记录下来的，并尽量的避免呢掺杂自己的言辞，完全本着通俗易懂、利益内心的原则而撰写。所以说他的一种这个写作的一种方式或者发心呢，也是为了大家都能看懂啊，利益这个修行者的内心的原则而撰写的。尤其是许多有针对性、直言不讳、揭露过失的上师教言，凡是我能记住的都在相应的场合里以旁述的方式罗列出来。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有很多有针对性的教言，还有直言不讳揭露这些过失的上师的教言，在前行里面有很多嘛，是这样的。华藏宝其实凡是能够记住的人都在相应的场合，相应的场合就是说在不同的段落当中觉得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合适他就把这个教言针对性的教言放到这一段。比如说前面有些呢就针对了一些就没有悲心的僧人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悲心的僧人怎么样去打这些牦牛啊，像这些呢就是放在该放的地方，反正就是说可以有很多针对性的教言呢，记录过失的教言呢，就是说能记住的都放在了相应的场合里面，通过旁述的方式罗列了。对于这些言教，我们绝不能作为看他人过失的窗口，而要作为内向反观，观察自己过失的明镜。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来讲的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就对于这些书生的言教，它的目的它是为了调伏我们的心的。那么我们就是作为修行人来讲呢，不能够学得越多、懂得越多，然后就习惯性的去观察别人，就是把自己懂的东西呢去观察这个人做没做到，那个人又犯了这个前行里面的这个问题，那个人又犯了前行里面那个问题，叫从来不观察自己都是去观察别人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并不是作为看他人过失的窗口，而要作为向内反观，就这个所有的教员看到之后要习惯性的观察和自己的心相应，习惯性的和自己的心相应，看自己有没有这里面所讲的过失，如果有的话就要改正。如果有像这就反观观察自己过失的明镜，就把这个作为一个镜子一样就平时我们讲法镜嘛法镜法镜， 就这个正法就像明镜一样，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过失呢，自己很难观察得到，但是呢，在看法本的时候，尤其是这针对性很强的法本，看这些文字教研的时候就可以啊，一看到文字的时候，马上反观自己呢，就把这个法医呢当成镜子一样，一反照，自己很多很多过失，所以说就可以改正了。发现了之后呢，就为改正打好了基础了，并详查细审自己到底是否有这些过失，如果有，就一定要正确认清，彻底断除过患，使自心自然趋入真实正道，自己来改变自相学。如果自己发现了这里面所讲的过失的话，就一定要正确认清，如果有，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问题都具备的可能也不多，是这样的。这里面所讲的这么的问题，我们说前些里面所有问题都针对我的，我所有的问题都有啊，这个也不确定那么明显，但是很多问题呢，作为凡夫人可能都有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认清有这个过失，但认清这个过失呢，并不是让我们沮丧的啊，并不是让我们就找到一个退失理由了啊，终于就是说是找到了这么多过失对峙不了了，然后就可以撤退了。他就是说这个看到过失主要是为了我们改正，实际上那么这个法医呢，前行的法医他提供的服务就是改正我们的过失的。他第一个指出我们的过失，指出过失之后呢，提供了一个教研服务，就是我们去修呢就可以改正我们的过失，这个是很关键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认知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习，然后对照自己的相续呢，用这个法呢不断串习改正自己的过患，这样的。当然改正起来有的时候呢不是很容易啊，相当于有一些比较这个有些过失呢很容易改，有些过失呢可能是不太容易改，是这样的。因为说呢，就是说反正我们要把这个法医呢作为改变自己相续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观察别人的窗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定要正确认清，彻底断除过患，使自心自然趋入真实正道，自己来改变自相续，让自己的心呢趋入到这个正道当中，自己改变自己的相续啊，就是通过这个法来改变，一定是通过这个修法来改变自己的心，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面来改变自己的心，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阿底夏尊者亲口说过，殊胜上师为揭露罪过罪恶，殊胜窍诀为击中要害，殊胜助办为正知正念，殊胜劝勉为愿魔病苦，殊胜方便为无有改造。阿底夏尊者讲了这个，就说这个五类吧，很殊胜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教言。第一个呢，最殊胜的上师呢是揭露罪恶的上师，就对于这个弟子来讲的话，就直接揭露他的过失啊，这个上师就很最殊胜的，是这样的。很多是有些在历史上面呢，很多上师呢就是显现这样一种方式，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的弟子，只要有问题，马上就揭露，完全不给他脸面的，这个也有。当然，这样一种上师呢，这样一种上师他针对的这个弟子呢，他也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法器的啊，这样的。虽然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在没有揭露过失之前的话有些弟子呢就是经常祈祷上师啊，一定要直接说啊，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讲啊，是这样的。但真的讲的时候呢，就开始辨别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就一讲的时候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就开始辨别。所以说有的时候想的时候呢，就觉得就觉得来讲的话，你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自己碰到过的一些事情就是碰到过事情的时候，当然我并不说我们是什么揭露别人过失啊，有些道友就说一定要直接跟他讲有什么问题。有一次呢，就想试验一下，就讲了一下之后，马上就开始若干辨别，若干的说辞就出来了，很多很多，反正就是我没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没这个问题的话，就不用再讲什么，是这样的。反正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真正要做到这个不容易。第一个是上师要做到这个，他必须要非常的，就是说他的一种心胸呢，菩提心非常的圆满，实际上他没有完全考虑自己的一些这个什么力量啊、恭敬啊。没有这方面的一种需求，实际上他完完全全是本着利益众生的心、利益弟子的心来做正确的事情。那这种上师呢，就说是具有这种功德的上师很多，但是显现这种上师的行为的不多，显现这种行为的上师不多，是这样的。原因呢，并不是说上师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是说这个弟子不堪能，就是不能够直接揭露，是这样的。揭露出来之后，就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并不是想象那种。有的时候讲真正讲的时候，就是说很多很多，以前在佛学院的时候遇到一些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如果这个上师他也是真实的利他的一个具有法相的上师，这个弟子呢他也是一个法器，的确来讲就完全真的想改正我的过失，然后就不管是说什么他都能马上就改正，马上就做，像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法器，否则的话就是现在很少，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能够直接揭露过失罪恶的很少。虽然就是说 上师们都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吧，直接接触过世的能力有，但是很多就不讲，不讲的话还是就是说是这个现在的前面讲现在众生的根基呢不堪人啊，不堪人，所以说有些时候还是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比较好一点，慢慢来，温和的方式就是让他有的时候旁敲侧击一下，有时候讲法的时候啊，就是讲一讲啊，有的时候怎么样通过其他温和的方式说一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可能比小坏好一些，否则的话有些就是说弟子的相续如果不堪人的话也会产生更大的烦恼，这个不但没有利益反而有很大的过失，这样的疏散窍诀为集中要害，最疏散窍诀就集中我们的要害，就是我们的痛、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这个我执啊，能够集中要害的这窍诀是最好的窍诀，是这样的。不能够集中要害，不能够让我们改正这个过失的这个窍诀呢，还不算是真实的好的窍诀。疏散住办为正知正念，最好的住办最疏散住办呢是正知正念，经常观察三门，经常安住在这个善所缘当中啊，这个就是最好的住办。其他的住办呢不一定是那么好，是这样的。如果是在世间当中有一个人，或者说是这个这个住办呢，比如说家庭里面夫妻啊啊这些，就是说这个母子啊啊，或者这些像这样住办的话，因为他是两个相续，两个人就说你作为好，他有他的性格，他有他的习气和毅力，所以说再好的住办呢，也不也就是有的时候也还是有一些这个缺陷的啊，有些缺陷。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好的住办是什么？就是正知正念。啊，经常性的就安住正知观察，经常观自己的三门，经常就把自己的心安住在生于一，安住在善法当中，这就是最殊胜的住办，是正知正念。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平常呢，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意思就是我们要经常呢去串修正知正念，因为这个正知正念是我们最好的住办的缘故。对什么住办呢？对修法住办。对我们就是能够长时间的或者稳固的安住正道，生起相续的生起功德做一个住办。殊胜劝勉为怨魔病苦，最殊胜的劝勉呢就是怨魔病苦，就是说是这个遇到一些怨敌啊、魔障啊、病苦啊等等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劝勉。怎么劝勉呢？劝勉你修行，因为就体会到了这个轮回的痛苦，所以说就一定要这个修法，如果解脱之后呢就不会感受这个痛苦了，因为自己有这个就是说没有解脱的缘故呢感受了很多很多痛苦，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呢上师劝勉我们好好修行啊，你一定要好好闻法，一定要好好思维，一定要好好修行，一定要好好修五加行啊，一定要好好学空性啊。有的时候上师和颜悦色给我们劝勉的话，有的时候不起作用，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呢，碰到一些比较强大的委员的时候，强大委员的时候，这个事就是变成一个最殊胜的劝勉，就知道了，因为他积蓄了他很多很多的，积蓄了这个人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妄念，很多的希望，就是不切合实际的一种希望，就积蓄了。就这他就知道彻底认识到了，这个轮回没有意义，不管我再怎么奋斗，不管我再怎么样去这个努力，其实最后来讲呢都是一场空，那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遇到这些变故的时候，有的时候遇到这些亲友朋友反目的时候，有的时候遇到这样委员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容易产生那种想要修法的心。殊胜方便为无有改造，最殊胜的方便法呢就是没有改造，就安住在这个实相当中。实相是无改造的，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根本不去想这个是什么不是什么，他不改造，他完全安住在实相，因为实相就不改造的，也不是他也是无分别之王。最殊胜的方面是没有改造，这样的窍诀集中罪过要害，正法融入于自心，恒常提起正知正念，而将一切错乱归于自身，包括升起一个恶分别念、恶分别在内的念头，也绝不能放任滞留。而要以正法来调伏自相续，这是殊胜的要诀。这段话呢，就是解释上面这段阿底亚尊者的这段话，就把这个前面这个话呢，就重新再组合一下，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呢，这个窍诀击中我们的罪过要害。比如我们单做轮回的时候呢，就看一方面能击中我们单做轮回的一些要害。如果我们自私的心很重，那么就要去学菩提心啊，菩提心呢就击中我们我执的要害，这样的。然后经常要学这个有力的教法，然后呢通过不停的闻思修呢，让正法融入于自心啊，这个特别关键的，是这样的。正法融入自心呢，一切都是依靠正法而行，如果正法不融入自心的话，那么自心是依靠烦恼而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二者之间很大不同。恒常提起正知正念，而将一切错乱归于自身，那么就是说是经常呢按住正知正念，把一切的错乱归于自身，这样，那么就是说一切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外面的怨魔啊、病苦啊等等，都知道哦，就是我自己以前造过这方面的恶业，我自己伤害过众生，所以现在我在感受这个痛苦，他就没有像一般的世间人一样，就是说 非常自然的就开始这个怪罪对方啊，或者说是在对方那儿去找问题，自己的问题从来不观察。但这个时候叫习惯性的，就是说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我自己修行不好，我心不清净，或者我以前造过这方面的恶业，就导致呢今天遇到这样的委员，所以他就不会对众生产生那样一种这个不好的心，而且呢他就把对峙的这个矛头呢对向于自己的烦恼，这样的话就是慢慢调伏自己的心，会越来越调柔。包括升起一个分别念在内的念头，包括升起一个分别在内的念头，也不放任自流，该对峙就对峙，该忏悔就忏悔，而要以正法来调伏之相续，这是殊胜的要诀。如果能够这样去做，那么自己对自己实在有很大的恩德，以正法利益自心，以此上师也可获得实益。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要诀去做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就实在是具有很大的恩惠了，恩德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自己做了这个正确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为以后的事情负责任，这样。那怎么样才能够为以后的一种，或者我们的下半生呢，或者下一世啊，怎么样才能为他们负责任呢？现在好好去修行啊，就是对以后负责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我就自己对自己做了这个现在的自己，对以后的自己呢做了很大的恩德。那么以正法利益自心啊，一直上师，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获得实益，这个就真实的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状态。就是说主要是以正法来利益自心，上师们他也是主要是原法啊，也是主要是原法去讲解啊。这大上师他首先就说是这个德法，在法文里边啊，很多上师的德法，然后德法对我们有利的就翻译啊，翻译成这个说这个我们的文字，然后讲解传法，传法之后呢，然后就安排很多辅导，然后安排就是说是这个一遍一遍的学习，其实这些所做的这些呢，就上师们他这个对法是最珍视的啊，因为所有的这当中呢，只有法是最尊贵的，因为只有法才能调伏众生的烦恼，其他的调伏不了啊，只有法才能调伏，所以他们对法最珍贵、最珍视。然后就是说是他对传法、对这些法呢、对这些这个做法也是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看重的。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讲呢，也是要原法义去升起这个定解，也要依法而修持。上师是这样就是说是做的，那我们也要配合啊，我们就说是这个去听法、去思维法、去观修法，用法去利益众生，这样的，这样是最好的。那么就是说如阿底峡尊者说，殊胜饶益乃令如入正法，殊胜受益是心入正法。最殊胜的饶益呢是让我们进入到正法当中。比如说别人对我们最大的饶益，就对我们做了最大的帮助，什么帮助呢？比如说有个人他让你入了正法，那么这个人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这个人对你做了最殊胜的饶益。因为其他的帮助你进到一个什么会所呀、或者说让你进到一个什么富人俱乐部里面啊，或者让你就是说找到一些什么发财的机会啊，这个饶益不算大饶益。真正的大饶益就是说通过他的介绍，或者通过他的一种让你进入到正法当中啊，进入到这个学会学习，或者进入到这个慧能之光学习，或者进入什么学习，反正就是你能够进入到这个正法去学习，遇到正法就是最殊胜的这个饶益啊，殊胜饶益乃令入正法，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别人对我们是这样饶益，我们对别人的饶益呢也是这个是最好的饶益，是这样的。给别人提供一些钱财呢，这个是一般的饶益，它不是殊胜饶益。殊胜受益是心入正法，最好的受益是什么呢？内心入正法，或者正法入心，这个是就是说最殊胜的受益。最殊胜的受益呢，就并不在于这个赚了多少钱，或者说得到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遇到一个天大的好事，最好殊胜的受益就是法入心的，比如出离心的这个法入心的，菩提心的入心的，空性的入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我的心变成了空性，我的心变成了菩提心的状态，变成了出离心的状态，这个受益是最殊胜的饶益。所以但是这样的饶益呢，这样的受益怎么才能够就是不断的闻思修行，原法听闻，原法思维，原法观修，这个时候呢就是法能够入心。如果你既不听闻，也不思维，也不观修，拿什么来融入心啊？你没有这样去做不断的训练，怎么样的入心，根本入不了心。所以说就是不断的闻思修行呢，就原正法就闻思修，这个就是可以让就是心入正法。心入正法对修行者来讲是这个最重要的对事业人来讲呢，这个不一定重要。那么就是说是对修行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入正法。总之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侠满人生，有幸遇到了具象上师，得受了甚深窍诀，具有实修九成次第法门成就佛果的机会。那么总而言之呢，当然这是针对一部分人讲的话，侠满人生呢是很多人获得了，有幸的遇到了具象上师呢，这个很多人遇到了。 得受了圣僧窍诀，圣僧窍诀的也有前行的圣僧窍诀、正行的圣僧窍诀、显宗的圣僧窍诀、密宗圣僧窍诀。像这样的话，很多人有已经有了。然后呢，具有实修九层次第法门，实修九层次第法门呢，有些可能是在实修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下面的显宗的这些九层法门，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呢，这样的一种法门多一些。但是后面这些密层还不一定修呢。或者有些人已经得到灌顶之后呢，就他也在实修九层次第法门，成就佛果的机会，未来生生世世的永久大业成功在此时，不成功也在此时。那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成就佛果或者获得解脱的机会，或者未来生生世世的永久大业呢，在现在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如果成功呢，也是现在好好修行啊，获得成功，获得解脱，获得成佛。不成功呢，也是在这个时候散乱放逸，所以他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选择就是这个辨别如果你这个精进你会获得成功，如果你不精进散乱呢，也不会获得成功。就是现在你怎么做取舍辨别的时候现在就要做这个抉择的时候，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向善在此时，内心向恶也在此时。那么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呢，从现在开始趋向于善法，也是在现在选择。如果我们内心呢不注意呢，趋向于恶呢，它也在这个时候。就是现在当下这一念心是很关键的。我们就是说能够，只要是能够管住当下一念心，那就所有的就管住了，是这样。因为过去已经灭掉了，不可能再过去回到过去了。未来还没有产生，也没办法去做在未来当中去做一些什么辨别。只有现在这一念心，当下这一念心，当下这一念心，只要你只要守好当下这一念心，所有的就守好了。是这样的，因为只有当下这一念心嘛。当下这一念心，如果你去经常性的按住正法的话，那么当下你就在善当中；如果当下你是升起的恶呢，那就当下就在恶当中。是这样，当你生善的时候呢，恶没有；当你升起恶的时候呢，善没有。当你就当下按住的善越多呢，恶就越少；当你当下按住的恶越多呢，善就越少。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呢，就是说是一个这样一个关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今就是计划永善永恶的界限，所以说真正有些时候说呢，修行好像是三无数劫，但是真正的修行就是当下，当下做好了，就是这个把这个延续，就是说这一刹当下我是安住正法，下一个当下我也安住正法，再下一个当下我还是安住正法，那么这样延续下去不就是这个什么，就慢慢念念相续就是正法了吗？所以说看起来好像就是说这个修行好像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但其实呢，过去的心刚刚讲。过去心早就灭了，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用功了，未来的心还没产生也没办法，只有现在管好现在这颗心，就通过什么来管正法这样通过正法学完之后就不断的调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今就是计划永善永恶的界限，永善或者永恶呢，就是现在呢正是关键的时候，相当于一百生世中的一次食物，相当于在一百生当中只吃一顿饭，那现在这顿饭呢，就对自己来讲是很重要的、很珍惜的。就错过之后呢，又要等一百生，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有了之后，我们要抓住现在闻思修行的机会是最好的如果错失了之后呢，不知道等多长时间才能够重新恢复。所以说，现在呢，抓住这个机会认真修行是最好的。因此，我们随着这些法义呢，要多思维多思维的话，就是我们在平时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其他的言论呐，还有我们的分别心呐，可能也会。暗示我们不要学了，不要修了，或者说拖延。但是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圆这个前行的法义的话，经常看其实我们就不容易偏离这个修法的轨道，我们的道心呢也不容易退失，所以我们就会很珍惜现在一种修法的机会。即便遇到一些委员遇到一些这个心不舒适的时候，他也可以就是振奋精神继续修行。因此我们要夜以继日的精勤修法，恒时以死亡激励自己经常思维死亡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说现在就要修法，是这样。断除追求现世利益之心，不惜生命精进修持，努力断恶行善，这些都是很好的窍诀啊。那么就是说断除追求现世利益的心就对现世今世当中的所有利益呢不再追求了，那不惜生命精进修持，那么就是说自己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身体，那非常精进的修持善法，努力的断恶行善，以止具足一切法相的上师后，依教奉行，全心全意皈依三宝。那么如果依止到了一位具象的上师，具有法相的上师之后呢，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主要是以法义方面具教奉行，全心全意的有皈依三宝，要认识到自己拥有快乐是三宝大悲所致， 遭受痛苦是往昔所造恶业所感，这个就是让自己的心呢调伏在一个比较谦卑调柔的状态当中。那么就是说自己拥有快乐呢，我们要想这个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是三宝的加持。如果自己的痛苦呢也不是谁造成的，就是我的恶业，是这样的。有些非佛教徒也是这样讲嘛，你们佛弟子就是这样的，如果好东西呢都是佛陀加持的啊，如果是不好的东西呢都是你自己的业，是这样的。好像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狡诈的一个就是说一个什么样一种论事，但是其实来讲呢，他这样说我们这样修是有一定的必要的。什么必要呢？就是说打破我们的一种傲慢心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我执，也有很多一种想法。那么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快乐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我自己很了不起，然后怎么呢，他就会产生傲慢。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是三宝所致呢，我们就没有傲慢心。没有傲慢心呢，这个是既可以应验三宝，又可以有感恩心，不会傲慢，也可以就是获得加持，这个是一举多得的。然后呢，遭受痛苦是往昔恶业所感呢，他也不会去迁怒于外境，迁怒于外人，是这样的。他也是就把这个所有的过失呢，就是说自己来承担嘛。他也是打破自己的傲慢，是这样，不是说我是都是对的，然后这些问题都是你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如果这样的话，就引发不必要的烦恼和分别念，引发不必要的争论之外，或者说是造下自他继续轮回的因素之外，没有别的利益。你争出一个就说是是非又怎么样呢？是吧？也许的确是你这个事情上面没有错，但是你在争论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分别念，这个对你的修行无利。那如果不是修行者来讲，也就情有可原了。但如果是个修行人呢，应该以修行人的这个思想，那就说是做这个修行。所以这个时候主要是，如果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哦，这个是我的恶业，这个就是可以忏悔自己的罪业，然后呢就不迁怒其他的人，不迁怒其他的事情，然后就继续的保持对其他人的一种，就是说这种慈悲心啊、清净观呢，那自己对自己的修行来讲，就是百利无一害嘛。这样，所以有些修法的话，就是说是上师老人家也讲过，有些时候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正确与否，这个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就是说你这样想，他对你的这种道心的升起稳固，对于获得一种殊胜的功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这样想，这样想来打破我们的很多傲慢我执呢，让自己的心保持一种清净，还保持一种这个非常低谦卑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就是说是在修持心地善良菩提心的基础上，精勤集资进账。因为大乘道的一种心，它必须要调得到就是说是远远超胜一般人的状态。所以你如果你现在的心比如说你升起功德的时候，哎，就是我了不起啊。然后就是说如果是遇到痛苦的时候，哦，这个人是，你看你这种心态就和一个你不学佛法的人一模一样，你这个心和你这个行为等同于轮回的因，那你怎么样修大乘，对不对？你如果要修大乘，你必须要和一般人不一样嘛，是吧？怎么样才能体现不一样呢？就是你的作意，你不能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你必须要去注意，是这样。所以说他必须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如果你就说啊，这个是不合理的怎么样，那就是说只能够按照轮回的思维模式去继续去流转了。如果你要做改变呢，你必须要抛弃打破你的旧思想，是这样。必要旧思想打破之后，你接受新观念，然后就按照这个去做，才能够有改变嘛，啊，这个有调整才有改变。否则的话，你的思想还是以前那一套，以前是怎么反应的，现在还这样反应，那你说你学的大乘道和世间道有什么差别？你给我讲一下有什么差别啊？除了就是说你脖子上多串念珠，然后除了就是说是你佛堂里多尊佛像，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啊。就你的心还是轮回的心，就没有体现出大乘的不共的东西，就是你这个人的身上没有大乘的味道，是这样的。所以你要你必须要有大乘的味道，你必须你的思想不一样啊，你的思想不一样，就是必须这里面给我们讲到是窍诀，它不是给你辨别啊，你是实际情况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他并不辨别这个，是这样的。他其实已经到了修行的比较高的阶段的时候，他讲这些都没用。反正就是这个里面讲的是菩萨道，这里面讲的是一个修行人怎么样调伏自心的方法。这些讲了一些世间的东西没有啥用，把世间的思想拿进来没什么用，把轮回的这些思想行为拿进来也没什么用。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不要用轮回的这个想法，固有的那种轮回的思想，放在我们修道当中。修道它是为修行人设计的，所以我们要换一种思路啊，是这样的。像凡夫人和菩萨的心，他的一种菩萨和凡夫人的一种思想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做事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是这样。那么就是你要学菩萨道，那你必须把你的心提升到和他一样的高度才行啊！你不能把菩萨的这个拉低到我们的状态上的啊！你这个菩萨必须要和我一样，把菩萨行拉低到我和我们相应的程度，那就不是菩萨行了，那就是轮回道。所以必须要提升， 把我们的轮回的思想抛弃掉，然后提升到和菩萨差不多的一种高度，然后你可以去理解他的思维。所以这里面修行人的也是一样的，修行人的思想你如果还是在用世间的思想去做的话，那就不行。所以你总是想不通，哎，这个也想不通，那个也想不通，其实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为了调伏我们的心的。如果你的思想到了一种修行人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想通了，你就知道这里面这样安排到底是什么样的必要性，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华藏就讲了很多都是修行的窍诀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修持心地善良啊，然后就是菩提心的基础上精进极致进藏啊，极致进藏也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经常我们就是说这个提醒道友或者说建议道友多极致进藏。其实这个来讲呢，一直只要我们没成佛之前，只要我们没登地之前，这个极致进藏是不能停的啊，这样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多多的极致进藏，最终以恭敬诚信、誓言清净，使自心与传承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最终呢，就通过我们自己内心当中，通过长时间的修炼所拥有的、所获得升起的这个真实的恭敬心和信心啊，这个恭敬和信心就不是刚开始那种信心，经不起观察的一种恭敬和信心。这个恭敬信心因为通过前面的长期的修炼自己的这种恭敬心和这个诚信呢是非常真实很清净。然后呢，誓言呢也很清净。然后呢，就是说誓言清净，使自心与传承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我们的心要和传承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我说凭什么，是吧？你现在这个心，你如果什么都不做啊，你该做的不做，你该让你要断的不断，然后该你要去做的不做，现在这个严重污秽的心，严重就是充满了很多障垢的心，你说我一下子就要和上师相应，这也不现实，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前面要修加行呢？前面修那么多加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最终能够和上师相应，上师的一种智慧成为无二无别呢，必须要抛掉很多阻碍我们和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的一个伪缘，这些伪品必须要去掉，这个顺缘必须要具备，把我们的心呢训练成能够和上师的心相应的这个阶段，至少要还相应，虽然还不是完全一样，就大概相应的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就比较靠近的时候，你再通过上师瑜伽一祈祷，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得了受到加持，那个时候就再说是成为无二无别呢，那是有基础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是现在相信当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种污垢啊、烦恼啊、罪障啊，福报又很浅，然后就是说我修上师瑜伽为什么没有感应、没有感觉呢？这个是差得太远了，是这样的。上师的一种智慧和你的现在这种祈祷的心啊，差得太远。这里面就是说，就比如说这个天上的月亮就上师的智慧嘛，地上的这个水池里面，地上的 水池这个就是水池里面有水嘛，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相当于我们的心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水池里面很脏，或者说这个天空里面很厚的云障垢着，然后呢你的这个天上的月亮的月影是不可能无障碍的显现在水池里面的，就很干净的这个月影呢显不到水池里面，这个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说上次的它这个月亮也在这儿，我们的水池呢也有，是这样。但是呢中间的很多很多的障垢它还阻碍了这个，没办法让你收获到这样的加持。所以这个呢就必须要么等因缘，要么就做很多清理，这样。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呢，上师的加持就很是存在的。那我们的心呢，就是我们的佛性如来藏也在这儿，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上面的这个垢染太厚，垢染太多，所以说必须要通过共同加行啊，不共加行啊，通过这个说修持这个处理修持的一些空性啊等等，通过修这些法呢，把这些该清理的障垢清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慢慢慢慢它就可以浮现出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的加持，可以在我们现在这种心态当中浮现出来，否则没有道理啊，像在你这么够的这个灰尘的上面也浮现不出这样一种上师的影像，是这样。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很重要的要和上师的智慧成而无二比呢，我们只有现在我们只有就是说是这个奋发图强只有就精进的文思修行把自己的相续训练到一个可以和上师相应的高度，不是完全相应相应到某种高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可以收获到这个接受到这个加持，这样的。即生获得坚地，并肩负起救度一切劳模有情，摆脱轮回灵物的重担灵域的重担，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即生获得坚地，在今生当中就获得这个坚地，坚地是解脱地，一地以上的，像这样有的时候呢是立根者成佛，然后呢或者获得这个一地以上的果位，然后坚地肩负起这个救度一切众生，摆脱轮回 淋雨的这样一种这个重担，像在那就自己就是这个，发愿让救度众生，那个是自己有能力的嘛，以前发个愿没能力，但现在已经有能力的，慢慢慢慢去引导众生。如果善根不成熟的呢，就想方设法的接近他，让他就说是，跟他多结缘啊，让他就集资进账，然后让他相续慢慢成熟。如果已经成熟了，就直接跟他讲法，直接跟他传法，是这样。直接传法的话，他就可以这个解脱。那现在有些我们说有些道友们呢，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在上师那听法了，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不够啊，是这样的，应该用其他的方法啊，多聊天啦，这多聊天也好，多做这些也好，其实是如果你没有你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上师法之前，那个阶段做的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具体闻法，比如上师给你讲《金刚经》啊，讲《入行论》，你没有兴趣听，也听不懂，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经常和你聊天啊，和你站什么，通过这样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解析语言。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接受法了，啊，你再去回到以前那种模式就没必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好好的去有了这个条因缘之后，就好好的闻思修行，就圆这个法去。就这个很快啊，他就是已经相当于已经能够接受正法了，就是已经你的相续达到一定高度了，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相续不至于到高度的话，那就肯定就不一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在佛学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大家有这种共识嘛，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新弟子的话，上师老人家都是笑嘻嘻的，是这样的，有求必应的。老弟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经常就板着脸，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好像就是不高兴一样。这个来讲的话就也是有一定的，虽然也不是决定的哈，但是呢老弟子他不需要，因为他的相续相当于已经成熟了，他不会因为上师有点没对你笑然后你就怎么样，他不会。但是新的不一样啊，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说，哎，为什么上次不对我笑啊？为什么怎么样啊？其实来讲的话，也没必要。你已经就是说，一直那么长时间了，不需要走这条路了，他也不会让我们去走这条路。所以我是讲个比喻哈。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能够闻法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能够闻思修行，这个是相当于我们的根基已经到了一定成熟一定高度了。你能够闻法了，他给你讲法；如果你不能闻法，他可能就用别的方法，还是要做边缘的调化。啊，边缘调化就是让你赔点福报啊。让你怎么做点其他事情啊，他不跟你讲法，因为讲法也没用，你听不懂啊，让你发点心做其他事情，然后让你就怎么样。但是呢，如果已经可以闻法的时候，肯定会让我们去多闻思修行，要么就打坐修行，要么就闻思啊，像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相续成熟，这样的。这以上归纳总结的所有教研的要点啊，这以上呢就是说是整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教研的要点呢已经讲完了，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uyu dumj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Jika na walon chapay Zabi zuni zora zora shur